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来讲三部很经典的电影。
对，我们要讲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欣赏、崇拜的一个华语导演，那就是李安。
不知道我们播出会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刚刚梁朝伟拿了终身成就奖，然后我们也看了，就是李安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致奖的一个词，
对对对，非常动人。然后你可以从那个致辞里面就看出李安这个人他。非常的细致，因为我们原来看的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特别好的导演，那你至少要具备相当的写作能力，就是编剧能力。当然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编剧哈，或者是最后就是一定要自己写剧本，但是如果导演没有这样一个编剧能力，或者是能够编制一个故事，他很难成为一个特别好的导演。而且李安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十个伟大的导演之一吧，我觉得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他至少迄今为止是我们华语导演里面的第一名吧，
可能有一些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是的。
他和谁争议啊？王家卫吗？
王家卫可以一战吗？
那他还要跟谁争呢？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另外一个可以跟他争的人呢。你刚刚说你犹豫了一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那是不是你在犹豫他和王家卫之间？
不是我个人在犹豫，我只是在想说，我们尤其是大陆的观众，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偏爱，因为有些人会喜欢陈凯歌嘛，有些人会喜欢王家卫嘛，然后还有会喜欢张艺谋的嘛，就是这个会有一些争议，是一种口味上的争议。
我不能否认他们其他，尤其是王家卫，我也认为他是个非常好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我就觉得就是和李安之间哈，不存在竞争能力。当然他们也是好导演，因为好导演就可以从第一名到一百名之间都可以叫好导演了，但是我认为就是他们跟李安没有，就是都不能放在一起竞争。但王家卫我觉得是
可以
竞争，但是
会输，
是赢的。对，因为是不是我们对李安太偏爱了？
说了这么半天，我们还没有讲
我们
到底要讲哪三部。其实我们要讲李安比较早期的那个他的家庭三部曲，
对，
就是分别是《推手》和《喜宴》还有《饮食男女》。
对，我相信这三部就是其实大家应该算蛮耳熟能详吧，因为他是就是名气非常大的。
对，就算没有看过应该也听过或者看过一些，就是三分钟看完。
对，因为你知道我那天在看那个《饮食男女》的时候，不是片头一出来他就会有非常熟悉的那个《饮食男女》的配乐嘛，然后我妈这个从来没有看过李安电影的人说，天哪，这个音乐怎么那么熟啊。我说因为所有的烹饪节目都有在偷用他这个配乐。但是这个配乐就是是李安他们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找人做的配乐，他才是那个原创的那个人。然后我妈就非常震惊，因为那个配乐真的是几乎你只要看一些美食节目你都会听到他，这就很好笑，就是他反而变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那种感受。我们从推手说起吧，我们从那个李安的第一部说起。那其实这三个家庭三部曲它有一个非常共通的，就是他们拥有同一个爹，
对，
就是，
所以也被称为父亲三部曲嘛。
对对对，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花边，就是当时拍《饮食男女》的时候，就是已经拍完了《推手》和《喜宴》，然后李安又找那个朗雄老师，就是我们的爹，来演的时候，然后朗雄脱口而出说：“天哪，这不就是父亲三部曲吗？”做完以后，朗雄老师就非常后悔，后悔的原因就是三部曲这已经是第三部了，不是说明没有下一部了。然后立刻就是啊，不是不是，还要后面还要合作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拍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父亲三部曲就是说出来了，
对对对，
并且表露了一些中国人那种呸的东西。
我们从最开始的91年的那个推手讲起的话，其实推手可以说是奠定了李安在国际上的名声了吧，
可以这么说，而且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所以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你想有几个导演就是刚刚出来的第一部长片就能引起大家这样的关注，因为推手已经赚钱了，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们在就是羡慕和嫉妒李安的才华，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天才，就是想要说天哪，我也想要这样子，那我没有成为这样子也不要痛苦，因为他是个天才。
我们要不要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推手是讲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这些有名的片子，还会有人没看过。
推手其实因为它是个电影嘛，所以它的故事也很简单，就是有一个老人来到了纽约哈，纽约和他的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的儿子那自然也是咱们中国人，那他的儿媳妇就是一个纯纯的金发碧眼的美国人，然后跟他儿子媳妇还有孙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然后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啊，还有就是家庭关系的缘故啊，产生一系列的矛盾，最后我们这位中国老人就离家出走。并且 就是找到了他自己的人生吧，反正大概就是一个老人的故事。我刚刚还在跟那个燕窝说，如果不是李安拍的，我不会因为一个老人去电影看的。你也是对不对？
对，因为大家看电影如果是出于那种消遣娱乐的心态，当然还是喜欢看帅哥美女啊，然后有一些爆米花的呀、欢乐的那种性质。然后推手这一个，大家听那个燕刚刚讲的那个梗概，就会觉得哦，又是好像又是一个老头的故事，然后又感觉好像还蛮沉重的，又家庭关系又很复杂，
而且听上去很文艺。
对，然后感觉不会很开心看起来。
对，但其实还是蛮有喜剧的里面。
对，因为李安他自己，我看李安的访谈的时候，他也说他这个家庭三部曲他所有都是 family drama、他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是一个喜剧。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做的虽然它是很好的东西，但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出来李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就是青涩和稚嫩，就是导演手法呀还有故事讲述方面啊。可是人家第一部长片就已经做到这样，并且他是用$350,000来拍的，$350,000折合人民币大概是300万不到一点。大家可能对300不到人民币做一个电影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概念，我跟大家讲一下，封神三部曲是30亿人民币。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就是你就不是说他们俩有什么可比性哈，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他非常非常钱非常少。少到就是李安有一点发愁觉得自己拍不了。
对，
而且他正是因为就是因为他只拿到了那个台湾当年的新闻的有个文化发展基金，他只拿到了一些政府扶植的钱，他只有这些钱，然后那个说如果你这些钱给你你不拍，那你就没有，其实你没有机会拍了。而且他也是因为这个剧本当年在台湾的一个什么剧本评奖比赛里面拿了一等奖，他才有机会来拍。因为他自从那个大学毕业以后，他一直失业了6-7年，一直到他差不多38岁，他才有机会开始自己做导演。所以其实就是听上去我们讲得很轻松，然后看电影也很轻松，其实对于李安导演本人来说其实还是一个蛮艰难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评价李安的时候都会说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导演嘛。然后说到刚刚那个电影预算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跟封神去比要考虑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这个通货膨胀还是有点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就电影还是很烧钱的，所以放在当时也是就是这个钱并不多。然后我看李安的访谈里面他就说，其实从推手到喜宴到饮食男女这个顺序下来，他真的就是有一些预算比较充足的是饮食男女，推手和喜宴都是没有钱，然后就是很抠抠搜搜在那儿拍的。以至于什么呢，就是他说他自己在拍这三部片子的时候，只有饮食男女是有那个空间有那个钱有那个余裕去做一些艺术上的追求啊，做一些调度啊什么的。前两部推手和喜宴的时候，尤其是推手，基本上就是好，我们这场拍完了就赶紧收，这样的话就不浪费钱，然后就没有太多反复考量的空间。他就觉得自己不仅可能是艺术创作上面也有一些青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预算强烈的限制了他就是在镜头语言上面的这些就是精雕细琢的东西。
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那个的，大家就能知道他当时穷到什么地步。当时他拍完了推手以后就粗剪完成，就是我们叫毛片哈，就粗剪完成，然后台湾的那个制片人，就是出了钱的台湾制片公司的人，到李安那个纽约的家中一起来看片的时候，然后在李安家吃饭，说李安你们家怎么连餐桌都没有，然后李安说你想一想在电影里面那个被打翻的那张餐桌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了。就是李安因为他们置景的时候，他们当时找了一栋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看到推手里面那个房子，那个房子还是一个法拍房
哦。
对，然后他们在被拍出去之前就是赶快租用它来拍了大概3个礼拜，因为他还在拍还没有拍出去嘛。但是因为他们太穷了，那个房子是空的，然后李安当时进去看了以后说天哪，他太不像一个家了。然后呢就是请各个朋友帮忙，比方说有的朋友啊就是送给他几幅画呀，就挂在墙上的几幅画，有的朋友啊就是送他一些锅碗瓢盆，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他把自己家的餐桌都拿到那里去了。然后甚至穷到什么地步，那个演他孙子的是李安的大儿子。
对对对。
然后很好笑，他当时他儿子就是还不是很愿意，因为那小孩才6岁，然后李安就跟他说你要是不帮爸爸的话，爸爸就要睡到大街上去了。就把儿子吓到了，儿子想说天哪，我们家要睡大街了，然后就同意那个就是帮爸爸来演这个戏，而且就是为了让儿子演成一个混血，还把儿子的头发搞得有点点黄黄的，就是那种棕色。对，他说因为拍得太辛苦了，因为就是拍电影大家想说我们刚刚说$350,000又很抠啊，然后又时间又很紧张啊，他说弄得他儿子就是拍完一部以后终身和电影绝缘。就是这辈子再也不想搞电影了。就是很好笑。
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刚讲了到好多那个推手的花边的东西，我们讲讲推手这个电影内容的本身。我们可以说这个片子的核心基本上就两个特别大的主题吧，我个人感觉一个是父子关系，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文化的一个冲突。
对，
嗯，然后父子关系这一点，因为大家如果看西游记，就是老版央视版的西游记的话，肯定是认识那个儿子的演员，他就是白龙马的扮演者，
而且他在这部片子里面就是格外的漂亮。
对
不对？
真的很英俊。
对，我看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男的也就是作为一个李安选择的普通家庭的儿子来说，他过于的漂亮了。
嗯，你会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他是那种人类通用的帅哥。
对 对, 对，
你不会有一些说跨了一个种族你就会感觉他没有那么帅啊，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俊男。
对，而且他眉眼还偏精致。
嗯，啊，对对对，
对吧，就是跟后面的男主角赵文轩比，他的也眉眼是更加精致和漂亮的。
他更像那种就是京剧里面那种小生的那种，
戏剧的那种，
对对，那种东西。 嗯, 嗯，
但是他演的也很好了这一部里头。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他的开篇，因为他开篇大概五六分钟是没有夸的，他一直就是一个美国女人在一个非常老式的电脑上噼里啪啦打字，然后呢一个中国老头在他后面打太极拳。
对，
然后全程没有任何声音，但是你完全都知道他们在一个就是这样密闭的空间里面互相干扰互相烦躁，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房子就是那么大。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就是看这个开场你已经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导演的就是高明之处。
对，他那个镜头时间真的很长，然后你感觉那个跨度其实都不是几分钟的事情，你基本上能看到一天下来这个老爷子这个老头他到了美国的儿子儿媳妇家里面之后，他对这个家庭生活有了多大的干扰。因为他在那个电影的设定里面，就是那个美国儿媳妇她是一个作家，然后她就是跟她丈夫抱怨说，就是自从一个月前你爸来到了我们家之后，我连一行字都没有写出来。因为她但凡坐在那里想要进行一下思考，然后老头就在那里就是哐哐的一桌子啦，然后他就要打拳，而且他打拳的时候就是在空中凌空出拳，哗一下，他那个出拳是有声音的，然后就会把他吓一跳。还有就是他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个拍了很多他们两个吃饭的镜头，面对面吃饭，然后美国女人首先她不吃肉说她怕胖，
吃沙拉，
对，吃沙拉，然后吃那种饼干，就完全的冷餐嘛。那我们中国老头，我们老中人那可不行，就是要吃那种
红烧排骨。
对, 对，然后那个还有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卤啊，然后那个面呢，啊，就是又是热菜嘛，就吃特别香。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相对无言，互相语言也不通，吃的饭也完全不一样，然后
而且彼此有一种你在吃什么东西，
对，就
那种
感觉。然后老头又会觉得说，哎，你美国女人怎么不吃肉啊。他们那个餐桌上的戏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就非常的中国。因为就是我们中国家庭嘛，都是在餐桌上进行一些就边吃饭边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儿子他作为一个既能听懂英语然后又能听懂中文的人，他就成了两个的就是父亲和妻子两个人同时的一个出口，然后一边在对他讲中文，然后一边在对他讲英语。
对，而且还是同时进行。
对，同时进行。因为他们都很崩溃，就是老头是在抱怨，就是说，哎呀，这美国女人就是她不吃肉可不对啊，就是说啊，我们食物讲究一个调和，这个什么鸡鸭鱼肉是咸性的，什么什么蔬菜是隐性的，你不能只吃一样，我们身体要什么五谷均衡。他就讲我们这种很老中的东西哈。然后与此同时，就是他的美国老婆在那里讲说，用英文讲说，就 Alex， 我们一定要就想办法搬出去，就你爸在这儿我是没有办法工作的，就是再也不会有下一本书了。因为他是作家，他本身就是在事业上也是很焦虑的时候，她就是很想让她的老公同意说他们能够搬到，就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搬到家里面去，这样的话就是跟老人能隔开嘛。
而且它里面还穿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其实他们不是负担不起，而且这个女的的母亲，就是这个女
的
的娘家是想提供赞助的，然后作为咱老中男子是说不行，我不能要这种钱，你知道，我觉得还穿插了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大男子自尊的这个东西。
对，你看这个东西他也是在用这种做那个文化差异，而且他就跟他老婆说，你不明白吗？ It's a bribe，就是这是一个贿赂。然后对，我们在想，啊，这为什么是一个贿赂呢？他这个台词完全没有展开，但是你就能通过儿子的这个台词，你就能感觉到就是他跟老婆娘家的这种对抗，他希望把老婆娘家的这种影响力就是关在门外，不要让他们能够进到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来，他要是在这个家里面做主的。然后其实他还有一些小小的笔墨，他在讲那个中美文化差异，大家一看就能懂的。比如说老头啊，他一个北京的退休的太极拳教授，他在国内他是很受人尊敬的嘛，但他到这边来之后呢，他又不会讲英语，然后呢他出门就是路都不认识了，都会迷路啊，就是中间还有一次迷路什么的。他其实 到美国社会之后，他基本上处于一种就是好像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身份地位的那种很弱势的一个状态。他心态上其实本身你能看出来他有个转变。然后呢，他在他的家庭内部，他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就是中国的常见的那种文化习俗，因为他呢只有一个儿子，然后呢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所以对于这个爹来说，这个老朱来说呢，就是三代单传，就这样的。所以那里面有个剧情非常有意思，就是美国媳妇在给小孩洗完澡之后，小孩就是很调皮嘛，裹着浴巾噔噔噔噔跑出来，然后让妈妈来追，然后这时候就是追到爷爷那里去的时候，爷爷一把把他抱起来，然后就是逗他嘛，抱到餐桌上之后，把那个浴巾哗的一下一下掀开，然后说来让爷爷看看小鸡鸡还在不在呀、啊、然后
美国人疯
掉了，对，美国就崩溃了，然后美国媳妇就说他在干嘛，这儿子就是当然就是见怪不怪，他就说啊，他就是来保证我们朱家还是能传宗接代，他这就是我们就是中国老人一种表达喜爱的方式。然后美国女人就是完全就是你们这恋童癖，他虽然这话没有说出来，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完全不相信这些东西，然后
他很惊恐，
对，他震惊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后面就是这个美国媳妇，他也有一次因为压力过大，他就是胃痉挛，就是胃很痛，然后呢我们的老朱他作为一个太极拳大师，他也有略懂中医的感觉，
没错，
然后他
是通的，
对，他就要上来就说你躺下我给你看看，
我来把把脉，
对，然后他又把脉，把脉人家本来就已经不相信了，然后他又捏了那个儿媳妇的一个手，就是有点类似于虎口那种地方，他又在那儿捏捏捏，儿媳妇本来就是很紧张，然后他这时候突然就是大家能够想象就好像那种正骨师傅突然夸一下给你来那么一下的时候，然后他儿媳妇本来就不相信，然后又很紧张，他就夸的这时候出其不意来了一下，说就把人家吓得胃出血了，然后当即就是送到医院去急救、嗯、然后剩下的这个孙子跟老头在家里面勉相聚，然后孙子也很不高兴，就是说我不喜欢你，你把妈妈搞坏了就是老头也很无所适从，
但老头立刻说那可不是我搞，
对，很有意思的，就是然后他运用中医和他的这个太极拳知识给人家看诊这个东西哈，他在美国文化里面是水土不服的，但是他在有点类似于唐人街的那种就是中华文化中心、嗯、
中文学校，
对，中文学校，然后认识了一个陈太太，然后陈太太呢也是当然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华裔哈，陈太太她就肩膀就疼，然后呢她就说你这个是一种什么什么症，然后你是不是就是脚趾头什么什么地方一个发麻抬不起来什么什么的，就是一二三四就是说的头头是道，然后呢又要给人家就是去那个搞那个肩膀呀，去给他肩膀
按摩、
啊、按摩揉摁呢、啊、然后说你在这儿放松不要动，然后就感觉你在老朱给他发功运气就是渡到他那个背后上面，他同样是在做这一套东西，但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的语境里面，像陈太太就是同样都是中国出来的老人哈，中国家庭他就是完全信任他的，
而且觉得特别好，
对，他就是放松的，他跟那个美国媳妇的表情就是完全不一样，你就能感觉到就说你看这个中美的这个文化冲突啊如此的就是体现在生活中的这些地方，
嗯，所以文化差异做的就是特别好，而且在这里面你也可以感觉到就是美国女人的崩溃和中国老头的我觉得他是一种无措吧，
对，
因为他已经退休去，他那个时候年龄设定应该是六十多了嘛、
嗯、
对吧，一个六十多岁的中国老人在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化呀还有生活习惯里啊生活了一辈子，一下到了纽约这种地方，他跟他语言又不同，关键是对吧，他完全不会英文，所以在这种环境中他除了就是生活在唐人街其实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为他在他家庭里面其实也没有立足之地的，当他们一家人开始讲英文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对他的排斥嘛，因为他没有办法融入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啊，你有的时候看到会觉得天哪老头真烦人，那有的时候又觉得天哪那他能怎么办呢，这就是他的人生经验，他的人生就是这么过来的，他带到了美国他也只能这样生活，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后来因为他的走失而且又因为他语言不通，所以呢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所以他儿子回来以后发现爸爸不见了就是很崩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然后开着车就是在他们家附近一圈一圈的开车找他找不到，然后还甚至去警察局报了警，最后就是警察把他爸爸带回来的时候儿子也要崩溃了，因为对于儿子来说我下班只想安安静静吃个饭洗个澡然后明天一早我还要上班，但是因为爸爸来了以后给他增添了真的增添了很多麻烦，然后在这样一个崩溃的夜晚儿子终于下定决心说我要把老头送走，然后呢你说你送走咱都是中国人，现在听这些节目的我们的朋友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在中国你要跟你爸妈说我把你送到养老院几乎就是个大逆不道的事情对吧，而且每个爸妈都会崩溃都会就会讲说 你要遗弃我，我去法院告你，基本上会引起这种结果。所以你可想而知，在就算是在美国，他儿子也不可能说把你送到养老院啊什么的。然后他儿子就想了一个招数，因为他之前我们刚刚讲过，他在那个华人学校认识了一个陈太太，他儿子就很想把他和陈太太撮合，
因为陈太太也是寡妇，
对。然后陈太太也是女儿嫁了一个外国人，就是其实情形跟他们家是类似的。然后呢，两家儿女其实都想把老人给，也不叫甩掉吧，就是都想把老人安排至少离开他们的小家庭，这样子呢至少家庭矛盾会减轻嘛，因为明显陈太太跟她的洋人女婿
也
是有矛盾的，
对
吧。所以在大家就是那种一拍即合的情况下就想撮合他，但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就是他们有一个情节是爬山，然后呢、老朱的儿子和陈太太的女儿都想，就想说把时间空间留给你们，我们去爬山，你们俩聊着吧。结果老太太说不，我也要去。但在爬山的过程中，他就是拍了一个明显跟不上年轻人的步伐的这么一个隐喻的东西哈，然后爬得气喘吁吁，还坚持我马上就爬上来了，我一定可以的。然后最后老太太崩溃了嘛，因为实在爬不动了，然后他就跟老朱讲的真话，就是他感觉到被女儿在甩掉，他感觉到就是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包袱。我觉得看到这里，我就是其实我也很动容，因为那种他其实不是讨厌老朱，对吧，他不是讨厌我们的男主角，他也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只是那种女儿太迫切的想要把他从家庭里赶出去的这个，他会感觉到，因为对于老人来说，我在美国其实就是你这么一个亲人了嘛，对吧，相当于你们这个亲人，因为我们从老朱的孙子的那个态度你也知道下一辈是不可靠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到了一种完全的被遗弃。所以我看到那个我还是蛮动容的，就是我身为老中之魂熊熊燃烧，因为我跟我妈一起看的，我妈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我坐在一起开始看，她也就是她就说非常好看，当然人家表演也很好了。然后那一块我是觉得哇哦，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华人导演才能拍出来的东西，
对
对吧，它是一个比方说斯皮尔伯格是不能够理解的东西。
而且他那个剧情我非常的喜欢，当然演员演的也很好，我觉得他设计的非常的妙，因为他前面说那个老朱跟陈太太他们在唐人街的那个中文学校认识的时候，两个人彼此很明显是有点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上来一拍即合，两个人说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是两个人彼此都已经很有好感了。但是当儿女真的想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而且出于那么明显的目的，因为陈太太就说你老朱说话办事看着挺灵光的，你怎么这么傻呀，你这都看不出来。然后老朱就说你说什么呀，然后他说我偷听到我女儿讲话了，就是今天这个局就是他我女儿，对，和你儿子他们两个故意的。然后说我们两个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们两个还要脸吧，还有志气吧，就是他说的这个台词我也觉得是非常的中国、
对，
你一说哦，我们虽然老了我们还有志气，哇、哦，这个话也是我都不知道用英文你怎么来表达这个意思。然后后面就是老朱也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是真的就是自己离家出走了，他也是说我还有志气，然后说儿子你就不要来找我，我要另一小屋了此残生。就他整个还是他用毛笔字书法写的，就是繁体字，然后最后他那个落款是写的父字，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古典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因为他这个电影是91年的嘛，然后我们从年龄上来推算的话，如果是91年那会儿他退休左右，我们就算他60岁好了，刚好60岁，那他基本上就是1930年、31年左右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人，所以他整个那个行为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符合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因为我自己家的长辈就是很熟悉的嘛，
你可以把他替换成我爱我家里的富民老人差不多吧、
对对对，
其实
就是他说话那种感觉，他的那种思想观念，你就会一下子就能明白为什么他是这样做，为什么他这样说话，包括他去给陈太太送礼，他其实是有种示好的东西在里面的。然后呢他自己写了一幅字来表完了之后，然后呢去中文学校里面找陈太太，那时候就是还没有进展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郊游儿子女儿要撮合那个，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所以就让儿子去联系一下陈太太女儿家，说你帮我打个电话，然后呢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人家送过去。为什么呢？因为陈太太他们家好像是搬家了还是怎么着，就是不来，换了一个学校就不来了，所以接触不到，必须送到人家家里去嘛。儿子就说好好好，然后他就当场就挂了一个电话，人家没有人接，他打路机，他直接就说啊， 比如叫陈佩佩吧，陈佩佩，我是朱小生，我爸爸有一个礼物要送你吗？什么时候你们方便，就是我们来送过来。然后他就是很简单的就把这事儿给说了，然后挂了电话。然后他爸第一个反应就说，你这电话怎么这么打，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当时听了我又哈哈大笑，这也是一个就是只有华人导演才能拍出来的东西，
特别喜欢。而且你看李安抓这种细节抓得很好，因为他没有什么，就是除了离家出走啊这些，他其实没有大事件的、
嗯、对，
他都是通过一点点的细节，一点点他们生活中的对话呀、
嗯、
然后吃饭的这种小习惯呢、啊、他都是通过这个小的，但是他每一场戏都是有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说做剧本做的精准特别了不起，而且这个剧本还是李安自己写的。我当时一边看我就一边想说，哇，真的就是
太厉害了，
他很厉害，他的对于细节的捕捉特别特别的厉害。
嗯，然后包括后来老朱还有颇为传奇的一段，他离家出走之后的那个经历，
真的有点荒谬了。
对对对，他怎么说呢？是一种华人导演永远有的一种武侠精神，我觉得是有一种这样的东西在里面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现在看可能都甚至有一点玄幻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大家如果好奇，然后又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就在这里就不剧透了。到了最后，我觉得他那个结局的安排也是很好，就是。老朱他自己也出来住了，就跟儿子也因为出了一件大事之后，两个人达到了某一种程度的和解。
对，
然后老朱就说，我也不跟你们一起去住了，如果你还有孝心的话，你就帮我在唐人街附近租一个屋子，然后我不跟你们一起住，你要是有空你就带着孙子隔个多长时间来看看我，我们彼此还保有一份体面。就是他，你看他说话的这个说法，
是很老
中，对，很非常中国父亲的一种说法。还有包括他跟儿子说到他们就共同经历的那种往事啊，也跟中国的历史、近现代历史很有关系的。就你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出来独立生活之后，因为他是个太极拳大师嘛，他后面就是也广收弟子，就是他也很厉害，起码在那个设定里面是这样子。然后他也就是。等于说是自己赚到钱了，然后自己赚自己花。然后此时他跟陈太太在这时候重逢了，陈太太也是，其实他虽然没有笔墨，他也是通过台词让你知道说啊，他肯定跟他女儿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也搬出来到唐人街
一个人住。
然后两个人在此时此刻重逢的时候，然后老朱突然问他说，你下午有事吗？然后陈太太说没有，
没事儿。
对，
然后那个老朱说我也没事。
对，
然后就这样
结束了。你这时候你更加能感觉到，就是说两个老人之间互相没有好感吗？当然是有的，但是自由恋爱要在生活独立，就是彼此有那种我的个人空间，我的不是一个家庭累赘的那种状况下，他们才能发展自由的感情。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的好，因为这是91年的电影，哎，对我来说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很超前的东西。因为大家经常会觉得老年人就是到老了就跟死了一样、
嗯、
就是你一旦到了60岁之后，大家会默认你就是一个老头了，你是一个老太太了，你没有性欲了，你也没有爱欲了，你已经剥离了人的属性。
没错，
你只要不年轻不貌美，身体不是最佳的那个状态，不是巅峰状态，不是社会的精兵强将，你就已经被淘汰了，你不再被作为一个人来看待。然后此时此刻你在这一对老人的恋情中，你看到了他们依然是一个人，他们的感情依然是就是有追求的，就是他们依然对于自己的尊严有很大的需要。
我记得原来微博上有一个老人的微博，我原来还经常看，但他更新的很慢哈，他也90多岁了。然后我有一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讲说有一天他家的孙子还不要曾孙吧，大概是离家出走还是走丢了，反正就是发生了一些家庭的小小的问题，然后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客厅里，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要怎么办啊，或者是去哪里找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开展了一些家庭会议。然后这时候已经89岁还不92岁的他从房间里走出来，就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了。结果他儿子立刻跟他说，妈，这时候你就别添乱了，家里已经这么乱了。然后他就立刻感受到了，哦，原来我再也不是一个会被别人就是咨询意见或者是说参与一起讨论这件事的那个人了。我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帮助就是不添乱，就是不要再参加他们的对话了。我那个时候我看了这个微博，其实他没有在责怪哈，他有一种就是我们身为老年人的自觉，我应该怎么做，他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我看了这个微博以后，我就是也是感慨万千。其实他没有在责怪自己的小孩，他也没有在怨恨，他只是就是好像那种 我知道了我自己的位置。然后你说我们虽然没有老，但是你知道每个人永远都会老，你看到了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我心里就是很痛苦，因为那你能怎么办呢？当你九十多岁，你确实不能为这个，你确实不能为你离家出走的孙子做出什么努力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而且确实你的家人也在焦急烦躁的时候，但是你那时候就深刻的感觉到老人不是人了。
对，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里面的那个父子关系里面那个，就是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儿子不是哭的那种鬼哭狼嚎的吗？然后就是说这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不可能不管他。然后美国老婆是不能理解这一切的。对，我就看到那个以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也太咱老中了。因为我们在众多的戏剧中一定会看到一个鬼哭狼嚎的男的说那怎么办，他可是我爹呀，对吧？这个情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中国观众其实都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咱中国家庭的生生世世我们都掺在一起，不管你是赞同他的还是欣赏他的还是讨厌他的憎恨他的，最后都会沦落到那怎么办呢，那是我爹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东亚关系，就是叫打断骨头连着筋。
嗯，你说到那个很中国的一个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儿子他在父亲走丢了之后，就第一次走丢之后他发的那个火，
就把家里都砸了，把李安的餐桌砸了。
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那个剧情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儿媳妇跟老头两个人之间语言不通嘛，然后老头他就想出去抽烟，然后想转一转，想散步，想走远点，然后呢他就用手势跟儿媳妇比划，其实儿媳妇是不同意的，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你要是出去就是找不回来了我怎么办呀什么什么的。然后老头就说我不会走远的，我不会走远的。然后那边说英文，说哎，我不同意，我觉得不好什么什么。然后两个人说了半天，然后儿媳妇就是本身他因为工作一直没进展，他
烦
得不得了。对，然后他说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可以的表示之后，然后他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困在这儿，你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得在这儿看着你，他也烦得不得了了。然后老头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就丢了嘛，丢了之后就像燕刚讲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儿子下班回来然后发现出事了，老婆就是说怎么办，我们现在也要出去找嘛。然后儿子找了一圈还是找不到，老婆就说你要不先吃点东西吧，因为也很晚了嘛。她食物盛了给老公之后，那男的一下子就把就盘子给掀了，大发疯，然后把桌子给掀了。然后这时候老婆已经就是要正要上楼去嘛，就好像是要看小孩怎么样，她就听到楼下乒乒乓乓的，然后镜头就跟着那个男的，他就把桌子掀了，
把
什么砸了，
把整个厨房砸了，
他就砸了，桌子上的东西全部从刷一下就是落下去，然后那个橱柜打开里面的盘子拿下来刷就往地上扔，然后那个墙上啊都溅着那个肉酱啊，就是家里一塌糊涂。然后我当时就是产生了一种啊、哦、天哪，
熟悉，好
熟悉。对，就是大家就算你没有在家庭生活中亲眼看到过，你在影视剧里面你也一定见到过，就是这个东西它太熟悉了。然后美国女人就在那个楼梯的角落里面，她虽然没有亲眼目睹那一切，但是她整个人都缩紧了。我那时候就感觉到她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就是她楼下的那个场景她太中国了，一个中国的男人发飙然后崩溃，如此可笑，实际上是软弱但是有如此暴力的那一面，然后好似谦谦君子的那一刻，他在就是出现裂缝的那一刻，就是他的真相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美国女人她在面临她作为一个好像自由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她突然直面了就是她的中国丈夫她的底色的那一面的时候，她的那种无措和恐惧。然后后面接的那一整段戏都很好，后面老头也是被警察送回来了，然后儿子还在外面找，他是不知道的。然后这时候老头回来了，跟儿媳妇面对面，然后他就看到了家里的那就是一团狼藉嘛，他马上就知道了，然后他就哎，他什么也没说，
就开始收拾屋子。
对，然后他就把扫帚拿出来，然后这时候儿媳妇说了一句话，说 I'm sorry too。他们两个这时候虽然语言还是不同，但是两个人都知道彼此之间的那种哎，就是抱歉。因为他只有知道老头其实是抱歉的，他才会说 I'm sorry too 嘛。然后两个人就是明明之前就是都在沉默中干架的那种感觉，然后此时面对这个儿子造成的这一团狼藉，然后一个女人和一个老头就是默默地在把这家里的这些桌子扶起来，盘子收起来，处理着这一切。然后等儿子回来之后，这都收好了，然后儿子看到爹回来了，然后让他吃什么他也不去，喝的大醉。然后你看他喝的大醉这一点就是非常的典型。然后上去了之后他就要冲到楼上的洗手间里面去吐，但是一下子又吐不出来。然后 当然他的爸爸和他的老婆都很关心他嘛，就跟上去，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经典和非常老成的一幕，就这个儿子看一眼自己的老婆，看一眼自己的老父亲，然后他整个人就是一言不发，然后脸又是喝酒喝得通红，他就把头对准那个卫生间的墙咣咣咣的猛撞，然后那个墙上就被他撞出了一个大洞，然后老婆子和老头都吓坏了嘛，就拦着你干嘛呀 Alex 不要这样子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要不是知道这个墙这么厚我还不撞呢什么什么然后这时候因为他撞墙声音太大了，小孩就是睡觉都吵醒了，然后小孩过来就很无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蹲下去就是很温柔的很和气的跟小孩说啊、哦，爸爸就是没有看清楚不小心撞到了墙，你要不要给爸爸处理一下，我那时候又心里一松就说哦，没想到他就是对小孩还是正常的还可以，然后小孩就说好的，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创可贴，对，给自己爸爸贴上，然后这时候这个儿子又说了一句非常中国的话，他说哎呀孩子还是儿子好，还是 Jeremy 好，不像妈妈也不像我的爸爸，他们只会伤我的心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就是这真的是一个中国的家庭戏。
对，你刚刚说到那个他老婆瑟瑟发抖的那个时候，我看那场戏我就是非常的，我又非常的愤怒，我又非常的痛苦，因为相对于那个美国女人来说，就是 This is my country， 就是在我的国家，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在家庭中我依然不是，我不是强势的那一个，美国其实是她的家乡嘛，然后我们的中国丈夫其实是一个异乡人嘛，但是即使如此，你看她的权力结构依然是男的在上占上风的。然后当然我看那个的时候我就很烦，因为我想说他妈的谁来给你收拾啊，我看那场戏我真的很烦然后结果当然又是老婆和他老爸一起收拾嘛，我真的我看那场戏我就是格外的痛苦。
嗯，
但是这场戏的结尾啦，我觉得感觉李安也是一个非常温柔或者是宽容的人吧，就是大家都接受了这一切，因为有一个细节就是他老婆开始做中餐了，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给他朋友的那个时候是炸春卷还是干嘛、
嗯、
反正一看就是明显的、
嗯、对对对，
特别典型的用一锅油在炸东西的那样一个中餐，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虽然我们没有达到完美但是看似圆满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结局了。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李安自己也说，他说这就是我概念中的中国家庭，就是不会每个人都满意的、
嗯、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退了一步又达到大家暂时可以平衡的东西。
嗯，因为李安他在访谈里面他就大概表达了这个意思，原话我记不清楚，大概就是说他的那个家庭三部曲啊基本上都是把父亲放在了一个摇摇欲坠的位置，就是这个平衡即将被打破，因为中国家庭就是很讲究一个平衡嘛，但是父亲的位置不再那么坚实了。因为他说应该是他在谈喜宴的时候讲的吧，他说中国是一个父权社会，然后一个 father figure 就是父亲形象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不可避免的，然后当一个父亲的形象他处于一个摇摇欲坠要一个失衡的状态的时候，这个家庭就是他会出现一些变动，然后家庭他就要想办法去改变一些东西来恢复这个平衡，他基本上所有的家庭三部曲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抓中亚家庭也抓得很精准，虽然他李安并不算是咱中国大陆的人嘛、
嗯、
可是你知道东亚家庭真的是相同的，并不会因为你是在台湾中国爹就是会特别一点，就是至少我们看他拍出来的那个中国爹还是很典型的中国爹、
嗯、
尤其是到了第二部喜宴里面这个爹就是爹得更加典型了
对，尤其那个喜宴他还把这个爹的身份他做了一个转换，因为推手和饮食男女两个爹都是叫老朱，然后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更市民阶层的更普通人的那一种，但是在喜宴里面的那个父亲啊他是师长，他本来
是
个师长，
他
是
个国民党军官，
对，他是个军官，他已经算是那种就是
高官那种，
对，高官的，然后在曼哈顿偶遇了他曾经的下属就是开馆子，然后还要就是恨不得上来跟他
敬礼，
然后叫他的儿子要叫大少爷，叫他的就是妻子是要叫太太的那一种，就是他的给他开吉普车的副官，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父亲形象，所以可以说在喜宴这个里面他的父亲形象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就是社会地位的加强。
对，
嗯，
而且喜宴当然它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元素，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男同性恋的故事，也不能叫男同性恋故事吧、
嗯、
因为它有男同性恋的元素，因为它其实不是在讲男同性恋的故事、
嗯、
它还是讲一个咱东亚家庭的故事，只不过因为东亚家庭它是更加不能允许或者容忍同性恋的存在的，所以这就使得家庭的矛盾就是加剧了，它是用这个来做一些家庭矛盾，因为如果比方说 高伟彤是一个顺直男，那这个故事简直就是完美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家里人没有有意见，就每个人都很好的故事。但是正是因为在一个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国民党退休军官的这样一个威严的家里，然后呢儿子又是其实是个社会精英嘛，他是在那个台湾读完大学又去到美国，然后在美国生活的又很好，你看他们买房子就是一切都很美好，我儿子去美国留学了，现在是美国社会精英了，就是
而且他还是在曼哈顿搞建筑搞房地产的，哎，
一听就是那种就是我就是说就是那种社会精英的那种，就是你看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养出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就一切老高就是我们的爹都认为很完美的时候，然后美中不足，对于他来说美中不足就是他儿子是个男同性恋，
但是他一开始是他是不知道的嘛。
对对对，
就上来的这个故事主线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由赵文轩大帅哥扮演的就是高伟彤这个男主，他就是男同，然后他有一个很稳定的男朋友，就是一个美国人叫 Simon， 他们两个已经同居五年，就是感情非常好，但是与此同时他是不敢跟自己，因为爸爸妈妈都很传统嘛，他是不敢跟他们出柜的，然后呢爸爸妈妈就是一直想让他结婚生子传承我们高家的香火，然后就是不停的要介绍女生给他，他在此期间他就做了种种的逃避，因为爸妈都已经给他报到就是最高端的那个台湾征婚所去了，然后他就要
写苛刻的条件，
要五国语言，然后会唱歌剧什么什么，又要是博士，然后身高要一起，结果真的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完美女孩什么的，非常好笑。然后到后面就是实在的逼得不得了，然后又机缘巧合他的一个房客就是来自大陆我们上海的一个姑娘，就是叫微微，然后呢他正面临着一个因为他没有身份，然后移民局再来查的话他可能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然后他其实是个画家，他是很想追求自己的事业的，但是他就留不下去又很痛苦。然后 Simon 和我们的男主就是这一对男同性恋情侣呢，他们对微微就是也很好，就也同情他的处境，所以呢 Simon 就是作为一个美国白人男子，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说能同时应付男主的父母，然后同时也帮助到微微，就是他跟微微假结婚，
然后帮助他拿到美国绿卡，
对，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没有想到有点类似于假戏真做吧，然后父母就是真的兴冲冲的从台湾赶过来，
因为他们本来只是说就是对付一下父母跟他们说结婚就行了，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骗局失控了，他越做越大，因为父母就想说天哪，我儿子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办婚宴也不搞婚礼，就是你知道作为中国传统家长就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嘛。然后在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之下，就是你必须要大摆宴席，就是这一切都走向了失控。
对，那个大摆宴席的这个契机点非常的好笑，因为高伟彤就是我们的男主，他跟微微去市政厅登记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民政局有个工作人员然后给你们念一段誓词，说好现在你们是合法夫妻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微微甚至连那个英文他都，我感觉他是故意的没有说对，就是说那个无论贫穷富有什么什么，然后我要陪你到死啊什么的，我觉得微微的英文肯定没有差到那个程度，但是他故意说的就是很支离破碎，然后使得那个词不是那个词，我觉得因为他不是真的想发誓。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在市政厅这样登记公证结婚了之后，镜头扫向了台下的父母，那一对高官的父母就是父亲母亲穿得很体面但是脸色铁青，只有在那个 Simon 就是那美国男朋友，他就是在一直在全程拍照嘛，他在拍照的时候，然后圭亚蕾饰演的母亲就是会对着镜头迅速的笑一下，然后只要不拍他又不笑了。然后这时候登记完了，因为他们心情很不好，然后 Simon 就说请你们去曼哈顿最好的中餐馆，我们来吃一顿饭庆祝一下好了。结果就在那个餐馆里面碰到餐馆的老板，就是曾经的给爸爸开吉普车的一个副官，然后就说师长太太大少爷怎么怎么的，在一番社交对话中知道了说啊，今天刚好那个跟新媳妇领证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说那个年轻人要一切从简，然后在此过程中当然爸爸妈妈都是脸色铁青。然后这时候非常好笑非常中国的一幕又出现了，就是说大少爷我老陈，我自视我是你的长辈，我就要说几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他那原话更加的文雅哈，他就基本表达这个意思，他又说你爸爸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师长是最要面子的，他这么多年参加的婚礼上百场，做了证婚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发出去多少红包，他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他当然是想要风风光光的把你的婚礼办好，你这样怎么能行呢什么什么的。然后高伟彤他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真结婚嘛，他更不想就是大操大办，然后
没有办法，真的被架上去。
嗯，然后他就是又说什么，哎呀，我跟微微都不想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一些我们年轻人很新派很时髦的话。然后这时候人家那个长辈一句话就顶上来了，他说办婚礼不是为你自己办的，是为你爸爸办的。
真的很老实。
对，我看到那个时候我真的哈哈大笑，我就想这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听不懂这个话吗？大家完全都明白。
而且我看李安的传记说这个完全就是他本人的经历。
嗯，
然后包括后面就是婚礼上他爸妈的训话呀，然后婚闹啊，然后一开始他们好像李安也不是要那种大办的那种，也是被爸妈逼到就是一定要大操大办。李安讲就是完完全全来自于他个人的经验。
而且李安就是他在讲喜宴的时候他说很有意思，因为他那个推手喜宴他那时候拍的都是父亲嘛，然后他自己本人的爸爸就他爸爸是台湾基本上是好像是不是台北啊就最好的中学的中学校长、
嗯、
是他自己的中学校长，他说哈、啊，让你爸做你的中学校长可不是一件好事情。然后他就说他经常就在爸爸面前就是会有一些 guilt 就是会有一些羞愧啊，好像有一种负罪感，因为做电影导演就算后来拿了奥斯卡他爸还是一种好现在拿奖了吧可以去做一些正经事了吗？
对，叫他去当老师，
就是永远是那一种就是哎，搞艺术说这不是什么正经人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所以他说爸爸对他的影响就是很大，好像他在做那个父亲相关的这个电影题材的时候，他说很多东西就是用他的真实经历，包括很多父亲的台词他用的都是他爸爸的原话。很有意思的是在他说在别的社会里面尤其西方社会里面可能无法想象你这样拿了奖的电影啊，或者就是好像已经比较成功的电影父母不会跟你做任何的讨论，而且在电影里面你还用了他的台词哦，你还好像有点用他做原型一样的东西。如果在别的社会里面爸爸一句话都不跟你说的话可能会被理解成就是不喜欢或者是不赞同，他说但是在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社会里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是父亲的这种沉默他可能意味着一种默许，他只要不批评你就是赞同你。
一直到很后面那个李安说他一直以为他爸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嗯、
然后一直到很后面有一次他爸就是参加电视访谈，而且李安是从电视里看到的。他爸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可能就像那个老高最后的那个镜头就是双手就是举起投降，他说我现在的状态大概就是那个爸爸吧，他才知道、哦、原来他看过。是李安自己讲的，因为他爸确实从来没有跟他那个就是沟通啊和交流过。因为李安讲说因为他是他们家长子，他虽然有两个姐姐可是作为儿子他是老大嘛，然后他有个弟弟，然后他就说他爸其实特别的就是偏爱他，然后并且就是视为你叫嫡长子这种东西。所以他爸特别希望他做一个就是有文化呀，就是比方说就是从事最好跟他爸一样做就是教书育人的工作呀这种职业的人。然后但是李安成绩很差。李安第一次高考就是没有考过，第二次高考更绝，第二次高考李安说他的数学 0.67 分跟零分没有任何区别。他说他爸都震惊了，怎么可以数学人有人考 0.67 分呢、啊、然后当然就是也没有考上了，然后两次就是高考失败使得就是李安说我再也不要就是高考了。然后呢他们台湾的高考是这样的，就是你先考完高考然后就是考那个大专考试，他考大专考试的时候他爸爸请来了全校最好的老师数学老师来给他补课，然后李安一他说他一看见那个老师他就发疯，他就把书就是哇往地上乱丢说我不要读书，就是发疯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老师就是那种很有经验的那种教学老师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放松心情你随便去考，不管考得怎么样的话你千万不要有就是抵触的心理。结果第二天那个李安去考数学就还可以考68分，他就考到了那个台湾的艺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艺术专科学校，去那里读书。然后李安就说我一去那里我就知道就是 that's my place 就是这是我的天地。然后结果他爸爸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宿舍，他说他们的宿舍就是脏乱差，老鼠就是沿着那个下水管到往上爬。他说他爸看到那个就崩溃了，就是不允许他再读下去了，并且就是因为他爸是校长嘛，你知道校长和校长之间都很熟你知道吗，他爸走的时候就把李安和他当时读艺专的校长一起请来吃个饭，连那个艺专的校长都说小安娜你不要读了，你读了一年级了你回去复读考个别的学校吧。你看当时台湾的那个就是气氛就是明显觉得就是做影视啊做这个行业就是很丢脸的很下贱的。
那个我看就是也是九几年的一个访谈叫应该玫瑰之夜吧，是主持人把李安请回了他那个艺专的母校，然后在母校里面一边转然后一边讲他小时候读书的事情。就是你刚讲的我可以补充一点很好笑，就是说李安爸爸来看他的时候因为他说当时艺专的条件比 九几年拍的时候还要更差，就那个楼破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他爸爸回去之后在家里哭了就是吃着饭就说哭了，就是说孩子怎么去这么差的学校上学，所以就是他内心就是更加的崩溃。
然后他还补充过他爸一个细节，我觉得就是很妙，就是他爸为什么就是在他的电影里呈现出来那种形象，我觉得很好笑。他说他爸当年就是47年吧，好像才从军，然后就是从大陆到了台湾，就是他回不去了。然后呢，此时家里又出事，发生了一些事情，并且带话来跟他，意思就是说家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好像是爷爷奶奶就遇到了什么事情，就是大概就是有杀身之祸吧。然后就叫他不要回来了。他爸当时听了以后就是悲痛欲绝，要在台北出家。为了这个家，就是他认为我不能在生前尽孝，我也要在远方就是叩首，然后并且我就是要出家，就是以身报家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是被所有人都拦住，然后李安说幸亏后来遇见我妈，就是没有最终结尾就是出家。你看这种细节你就知道他爸是一个就是什么样，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可以说他是个非常传统的士大夫的那种形象。
因为他把这一段经历基本上原模原样用到了那个喜宴的老高身上。老高他刚到纽约来看儿子，也是知道儿子要结婚嘛，然后就是感慨万千，就是到那个阳台上啊，摸摸树叶啊，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跟儿子就说，哎呀，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要去当兵吗？儿子就说是响应蒋公号召，什么十万青年十万兵，就是反正当时那种时代的口号嘛。然后他说不是，我就是为了逃家，就是跟爸爸妈妈起了口角，就是包包一卷就逃出去了，完全就是为了离开家。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后面就回不去了，然后又过了多少年，然后老家来人逃出来，然后说就家里遭难啊，然后给他带了父母的口信，说你就不要回去了，你就要在海外为我们高家开枝散叶。就听到开枝散叶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又想，哦，天哪，这太中国了。然后他说我今天就是非常的高兴，你看我到台湾去了，你现在又在美国，你又就是找到了老婆嘛，就是你也要有你的下一代了啊，我们高家怎么怎么就不容易啊。然后就是他就很感慨，就是说这些讲完之后，我觉得这段戏非常非常的好，就是郎雄演得很好。他有个动作就是他对着儿子就是狠狠地捶儿子的肩膀，就是用拳头捶了几下。我当时看到那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他太熟悉了，因为我爸也会这样子就是而且他是那种他用这种动作来表达亲密的，我在别的男性长辈上面也身上他们也有这样的动作，就是那种缓慢的夸一下夸一下，就是那种我捶你这个小把戏的那种东西在里面。然后我想天哪，郎雄这个选角也选得很好，他真的像我们所有华人
的
爸爸。
中国
的爹，对，中国爹。
因为李安说他当初第一眼看到那个郎雄，他叫郎雄叫郎叔，他说他看到他第一眼，他就是说他长了一张五湖四海，就是所有人，他说无论哪个地方，比方说不管你是中国人啊，还是马来人啊，还是菲律宾人啊，或者是说海外华人，所有华人只要看到郎雄那张脸都会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爹，就是他的脸不分就是比方说你不会说南方人会觉得你像，北方人会觉得你不像，或者就是说什么东南亚人觉得你不像，他说只要是华人，他说看到那张脸都会觉得就是这他是爹，很合理。李安说他就是因为看中了这张脸，然后当时就是特别就是想和那个郎雄合作嘛，然后我也觉得很合理。因为你看他在这三部片子里面的三个爹其实是不一样的三个爹，可是他每个爹他都很合理，只要郎雄那张脸出来，他无论你觉得他是个国民党高官也好啊，或者是会在纽约的小馆子里洗碗的那种好像那种流浪老人也好啊，他都非常非常的合理，对不对？我也觉得这个演员就是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演员，就是他能把每个角色都融到自己身上，而且你不会觉得他怪怪的。
而且我去看了一下那个郎雄的访谈，我就发现他真的非常的有涵养，因为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也是跟那个喜宴也好，就是这里面设置的，因为年代和年龄上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他个人经历跟这些爹的剧本里面的爹本身就很像。然后呢他讲话就是那种虽然他实际上并不打太极拳，他是为了推手临时学的，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一定会打太极拳
他也会写毛笔字，
对，他也会写毛笔字，然后他要是就是
信中医，
对，信中医，然后呢他会突然吟诗然后吟那些就是何妨笑吟且徐行那种东西，他然后他会听京戏，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自然。但是他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看访谈的时候 就是得知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说他自己是从他祖父的那一辈就已经是天主教徒了。就是我有一个他让我特别有好感的东西，是主持人就是问他就是关于宗教信仰这方面对他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就是大概用这个问题去切口的时候，然后他说其实我觉得宗教不必多谈，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信仰，每个人就是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天主教陪伴我度过了很多人生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展开多讲，整一个讲话讲下来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老派，他是那种就是很老派文人士大夫的那种东西在他身上。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因为他那个推手里面就是说他是来自北京的老朱嘛，然后饮食男女里面也是因为他有很多北方菜，他讲话也是完全就是那种北方口音的，我
完全听不出台湾口音，
我完全就是觉得他是一个，他不仅肯定不是台湾本土人，就是那个大陆出去的一个，他年代上本身也就实际上也是嘛，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他一定是个北方人，结果我一查发现他是个江苏人。
嗯
嗯，然后我觉得哦，这也没想到
啊。真的吗？
嗯，他是江苏人。
我是觉得他是南方人很合理，但是我因为在我概念里他没有明确是南方人或北方人，就是你跟我说他南方人北方人我都觉得合理，我并不会立刻就判断他一定是个北方人或一定是个南方人那种，但是如果你硬要我想我会觉得他会偏南方人。
哦、嗯，因为他口音上太自然了。
对对对，
他有很多是那种就是因为他在推手里面他跟陈太太是那种就说哎呀北京城变了什么，我跟您说话我觉得就是比我在北京的那些街坊邻居还像北京，就是他说话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特别北京的。
因为我觉得他跟那个陈太太讲话明显陈太太就更像北方人。
哦，对对 对,
对，
陈太太他那个就是
他那个北京大姐的那个
对那种腔调的拿捏他更加地道一些。
对对对对、嗯、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他们俩比的话一定那个是地道的北方人，然后他就很难判断、嗯、当然他也很厉害，因为你看那个演微微的那个女孩，她被李安选中演微微这个角色，她到纽约训练了很久，因为很好笑，李安觉得她身上的劲儿很对，就是很冲很有生气勃勃的那种女孩、嗯、这个很对，但她有一个问题，就是李安觉得他走路太飘了，然后呢逼着他在那个纽约的训练营里腿上绑两个沙袋这样走路他说走路这么飘对这个角色来说是不对的，然后很好笑。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你从一个导演训练演员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李安对于自己要什么就是他特别特别的清晰，因为很多导演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我看他的那个李安的联合制片人他也写了一本自传，然后里面就写到了很多跟李安那个合作的东西，他就讲说李安是他合作的一个非常天才的导演。他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其实在拍摄之前李安脑子里已经有整部电影了，就是整部电影最后拍出来什么样他已经想好了，所以他现在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只是完成这个拼图的过程。但是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像你看我们写东西的时候你在下笔之前你也不能保证说整篇文章都在你脑子里了，对吧，你有很多时候是边写边想或者是边拍边想，很多导演也是这样的，不能说这样人家不对哈。但是他说李安牛逼的地方是说他已经想好了整部什么样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拍一个什么是跟后面呼应的，这个东西他已经完全留好了。那其实很难有导演是这样的。他还说李安有一个拍摄习惯也很好笑，就是比如你问李安一个什么问题啊，随便一个什么问题，就导演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然后李安可能没有想好，李安说嗯我知道了你让我想一下，然后他说这个想一下的时候你就第一个你不知道想多久，然后呢李安会过了几个小时以后突然来找你跟你说这个答案。其实你对于就是对于这个写书的这个 producer 来说，他说他有时候已经忘了，或者有时候他以为就是这个事情过去了，他说但是李安好像那个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在李安身上没有发生，李安好像上一秒你才问完他他才答给你他才回答你的那种感觉。他说他在片场经常会看见所有的人都在等李安，李安就一个人在那发呆就陷入了沉思，他就在做这样一个思考然后李安的思考也是好像身边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他只是一个人在那里思考，因为他说你就看他在那发呆人都是不动的，就是傻傻的坐在那里的。他说但是大家就知道李安在进行思考，他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打扰他，他说他这个时候大多数在想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但是他一旦把它实现起来就是非常就是绝妙而天才的东西。
嗯，你说到那个他心里已经对那个电影有一个什么整体规划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他访谈里面讲的说喜宴那个片子 因为它当时采用了一种就是最新的技术吧，就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办法，是一种新的胶片。然后那个胶片呢，就是好像是尺寸特别小，但是就是很省钱。然后尺寸特别小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导致剪辑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
清
对。然后呢有一些镜头它其实是有点虚了的，或者是剪的时候那个胶没有对准呢，但是它因为太小了它看不清楚，反正就瞎剪就剪上去了。而且因为成本，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他拍那个片子的时候前两部都是没有钱的，我以至于说喜宴这个片子它是没有样片的就是都剪完了，然后到最后才只有一个成片出来之后，然后大家才看到说这个成片是什么样的，剪完了 OK 好，剪完了就好了，就我们用这么少少的钱把这事情干完就可以了。然后他说所以就是在艺术的那个镜头的那些东西上面它就相对会粗糙一些嘛。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喜宴的片子穷到说他们拿的那个拷贝去柏林参加电影节只有那一个拷贝，然后那个拷贝可能就是还刚刚处理完，就是上面都是湿的，然后就一个就是手提箱这样滴在那里，就是而且当时他们那个拷贝没有英文字幕只有德文字幕，就是应该是先去参展以至于说只做了德文字幕。然后当时呢他的这个喜宴的这个剧本它是李安自己写的嘛，但是他因为有一些跨文化的东西就是要翻译成英文呢，所以他有合作的那个英文的一个编剧，他的就是他的伙伴，然后就是说做成英文，但是他又不能纯翻译，因为有些文化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人家那个编剧呢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李安就说没关系，你就按照犹太人那些俚语就是你随便写吧。然后李安就说我也不知道他用犹太就是他用犹太人那些梗他是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然后李安用中文写的剧本英文的也有一版，然后英文的还带了一些就是犹太文化的一些特色在里面，然后但是最后拍的时候呢又是用中文拍的，所以英文的编剧他其实也不知道中文的那些部分到底是什么，在之前又没有拷贝又没有一个，然后在参展之前也没有样片给大家看，然后英文的字幕也没有，以至于说四个人他们带着那个片子第一次完整的看就是在那个电影节上看，字幕又只有德文的，李安他是能听懂中文也有听懂英语吗？在场的四个人最重要的 staff 只有李安一个人，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电影在讲什么然后其他三个人也都很紧张，因为根本不知道电影好还是不好，就是你都看不懂啊你不知道。然后结果在那个柏林的电影节就是大火成功，播完了之后就是观众就是又笑啊又鼓掌，大概就是鼓掌十分钟吧，就是大家就知道哦好了这事儿稳了，才如释重负。然后当天就是拷贝狂卖，喜宴也是当年就是93年全球最卖座的电影，因为它商业上也成绩非常的好，因为它成本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卖出去就是很赚钱赚很多。然后这时候再回到美国市场吧，才做了英文字幕，然后其他三个重要的就是剧组成员创作者们才看到说这个片子是讲什么的，然后看完了之后才笑说哦，还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这个意识也是很好玩，
因为我们李安就是一直过的这种穷穷穷抠抠搜搜的那种日子，他拍喜宴确实你看他们喜宴那一场大戏的群众演员不都也都是你知道朋友带朋友朋友带朋友，而且他说他很喜欢这一点是因为大家真的当参加喜宴来的，
对对对
每个人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西装啊打扮得漂漂亮亮啊，然后他还说就是很感谢当时法拉盛的那个喜来登把那个酒店借给他们拍，然后每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凌晨6点之间借给他们，就是只有那个时间可以借给他们拍嘛，然后让他们拍这个，而且也没有收他们很多钱，所以他就说他前面拍这两部电影的时候就是特别你知道特别有那种家庭感，因为大家都是属于那种像作坊式的
对对对
互相帮助，而且他说因为为了就是训练大家的情感嘛，他把那个桂亚雷啊然后朗雄啊然后赵文轩啊他们还有就是微微金素梅全部关到那个演员宿舍里，他说一直到现在赵文轩叫桂亚雷都叫妈
哦，
他说他们感情非常好，他说而且到后面啊就是李安写这个的时候已经都是拍完了卧虎藏龙之后了，写这个字段的时候他说一直到这现在他说有很多片子想敲赵文轩搞不定都要通过桂亚雷帮忙希望桂亚雷帮他们就美言几句，他说任何人就是只要搞不定那个赵文轩的你们去找桂亚雷就好
哦，
就是大家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
说到那个主演我又想到一个是那个关于 Simon 的，就是李安在访谈里面说就是那个高伟彤就是赵文轩的在电影里面的那个男朋友美国男朋友的扮演者， 他当时在找那个美国演员的时候，因为他们预算就很有限嘛，然后也请不起很大的演员，总之就是制片还是谁，就是给他找了一个说，啊，这里有个人选，就是这个演员首先他很厉害，而且他上过耶鲁，他是一个 well educated， 他就是教育背景很好的一个，而且他演得很好，最重要的是他不要钱。然后李安就啊，为什么？就是他是好演员，他也不要钱，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因为那个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画家的儿子，
就是人家是个富二代，是不是？
对，人家是一个标准富二代。就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就那个画家也是，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就是他们家真的完全不缺钱，
而且他也很帅，
嗯，
而且这个演员大概在。这个演员反正已经出柜了，他是个真正的男同性恋，他已经就是正式跟全世界就是出柜了，我就是一个男同性恋的，就是 OK， 他也选得很准演这样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片子其实李安自己说他在刚拍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诟病的，就是被狂骂，尤其是被大家比较熟悉的香港导演林奕华，大家可能都对他比较熟，因为他做过很多话剧嘛。然后李安真的很好笑，李安在自传里称他为同性恋界的史泰龙，说他很能，就是很能骂人，很能打人。他就说他这部片子出来以后接受的第一个访问就是林奕华访问的，然后林奕华就是在访问中把他说把我海啸一顿，我都骂懵了。他说他的第一感想是这个片子是不是完蛋了，因为第一个访问就这样骂他，因为那时候李安确实也不是一个著名的导演嘛，大家就是会纯粹的针对你的电影来对你有不满，因为林奕华大概就是对于他认为李安拍喜宴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可能是把同性恋这个东西作为噱头，而不是真实的在讲述同性恋的故事，以及我看后面有很多抨击他的，就是相当于其实把女孩作为代孕啊，然后啊这个男同性恋也就是一鱼两吃啊，又他妈的吃美国男的，又吃咱中国女的，就是确实也因为这个他结尾的设置嘛，也引起很多就是当时的那个同性恋群体以及就是
当时就有
、但是不多，因为他本身他是个艺术品，这个事情大家又很觉得他拍得很好，但是呢里面出现的这些东西大家又很不满意，就是处于那种我不是因为这个就把你一脚踩死，就我认为你这里确实拍得不好，可是呢你这个电影是很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批评在里头，就是纯的电影和一些意识形态的那种批评，我觉得就是还蛮文明的哈，并没有就是说你这个居心叵测，你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就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是比方说我们认为这样对同性恋群体它并不是客观的一个表述啊，或者就是我们认为这样子不是特别能代表同性恋啊，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观点在。但是李安自己是说他其实对同性恋的题材并不感兴趣，那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拍断背山和后面，反正就是李安自己本人说他对于同性恋这个题材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不是特别非要做，他是因为当时写这个剧本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对于就是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拉他一起来做的，然后他觉得这个故事很不错，然后他才就是做下去的。然后他其实有一点他反复在说的是他被骂的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哦，凭什么这样还能做一个 happy ending 啊你就是又想同性恋又能够得到小孩，真正做到开枝散叶很爽，是不是？就是那种这种批评。然后李安觉得这点很冤枉，他说我从头到尾都不认为这是个喜剧，他说大家把这个就是结尾是喜剧哈，是 happy ending 这件事他不能接受，他说我做的分明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像推手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妥协了的一个东西，他说其实在他的概念里他不认为这是个喜剧，他认为甚至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了，男童这对夫妇到底要怎么相处，这个小孩到底要怎么办，他认为是一个类似于毕业生的两个人坐在车里的那个东西，就是好我们逃婚了，我们坐在车里，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他认为是有点带这个东西的一个结尾，就是没有想到大家看完以后，因为毕竟整个喜宴是用一个喜剧的方式来拍的嘛，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很俏皮的东西，导致于大家认为这是最后它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李安本人就是他说我每次都要解释这不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他认为这点是冤枉了他。
我看他访谈里面讲这个片子，他就说这是一个 family drama， 就是它是一个家庭剧。它最终的落脚点，他也说不是在同性恋关系上，而是说同性恋在这个故事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舞台的舞台背景本身，就是一切都要在这个事情的基础之上来完成。然后，但是最后还是要说，在这个事件里面，这个家庭变成了什么样子？因为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郎雄的那个父亲的角色，他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包袱抖开了嘛，就是前面说他
大家都瞒着他，
对，瞒着他，然后因为他是最恐同最接受不了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妈妈都已经知道了，所有人都要瞒着他，但是其实这个爸爸是懂英文的，然后他就是说 又听啊又看啊，他就是因为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我再去看他前面那些表演的时候，他在听到 Simon 跟男主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用英文吵架的时候，就是 Simon 就发飙了，然后男主就说你不要在这吵，然后 Simon 就说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用我的母语说我想说的话吗什么的，反正他们又听不懂英文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时候爹的手就在抖。其实你完全就已经通过这个表演的铺垫，你能知道其实爸爸这时候他是能明白实际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后面就有一场戏，就是他跟 Simon 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就是他其实内心已经接受了 Simon 是实际上就是他儿子真正的伴侣嘛，然后 Simon 要过生日，他也就是给了他一个大红包给他，然后 Simon 就说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要装作不知道呢，然后他就说 I don't understand， 然后爸爸这时候缓缓地说 I don't understand 我也不明白，就是他说但是我要是不装的话我就得不到孙子呀。
嗯，对，就是这句话被骂得很凶、
嗯、
然后
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复杂，我就想天哪，就是我只感受到了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的那种就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立场的那种复杂性。因为你要说我个人对于这个就是怀孕生就是男童又跟假结婚的女孩发生了一夜的性关系，然后最后又组成了三人家庭，又好像真的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我确实我对这个剧情我是不喜欢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他特别像是为了最后做到这个剧情高潮冲突这个怀孕来把这个剧情再往后推一步，以至于倒推回去他们必须在新婚之夜在很极其猛烈的婚闹之下就是促成两个人就是浑身赤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我觉得这里我作为观众来说以及我从性少数的这个视角来看，我并不喜欢这个剧情编排。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硬要去解释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100%不会发生的，就是你一定要说也不是不能拍。我对这个情节的观点就是这样子。但到了后面就是在此基础之上，虽然我不认同这个剧情，但是所有人的矛盾都已经推到了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每个人在这件事情里面他是如何的无所适从的。微微就不用说了，他的人生基本上都改变了，他本来是说我有前途的，我是绝对不要生这个小孩，但是他后面就是又对这个小孩又有一些感情或者怎么样也好，
没有办法接受堕胎，
对，他又不想就是把这个小孩堕胎掉，然后他又要选择做这个妈妈，而且他是做好了男的不要这个小孩我要我自己养这个小孩的准备的，那他人生毫无疑问改变了。高伟彤就不说了，他就是他的男友几乎已经要为了此事离开他了，然后爸爸妈妈那边关系也是搞得一团糟，然后跟微微又登记结婚了，就是一团乱。然后 Simon 也不用说，就是他在这件事情整个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嘛，他一开始是这件事情的推动者，但是他到后面事情逐渐失控之后他也是很痛苦的。然后爸爸妈妈都有各自，爸爸刚刚已经讲过了，妈妈也很有意思，妈妈她到了最后已经知道儿子是同性恋之后，她还在跟微微说哎呀
不要告诉你爸爸，
就是说是到底是谁带坏了伟彤他第一反应就是说谁带坏了我的儿子才让他变成同性恋。第二个就是你说伟彤他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他当爸爸了，他会不会就是他就变回来了，他又变好了，他始终妈妈其实到最后他都没有完全放弃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虽然也有妈妈的那种爱和包容的那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就是中国家长那种非常固执的就是不愿意面对性少数的孩子他真实的性取向和人生选择的那一面。然后我这时候又会觉得 OK， 矛盾推到了这一步之后，他确实把每个人物的那个处境他推到了一个很极致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就是很复杂。
我的感受是因为我后来看了李安自己的那个解释嘛，然后他说他这部片子其实最想做的是东亚家庭的互相欺骗。
嗯，
然后你就完全能理解就是他做这个的初衷是什么。因为你看从儿子要不肯出柜，要用假结婚来骗爸妈，然后呢爸爸明明会英语要骗儿子，然后呢妈妈知道你是同性恋以后要求你一起骗爸爸，就是你看东亚家庭里面所有人没有一个人会坦诚的说真话的。然后李安认为这就是咱东亚家庭的一个特色，就是大家都在骗人。然后我就觉得哦，从这个角度我就能理解你为什么就是要做这些情节了，因为这个情节很重要嘛，就是作为你最后你要表达的你的中心思想是重要的。虽然我也不是很能理解，或者是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发生，但是 OK，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艺术 作为一个电影，作为一个虚构的情节来看，我又觉得 OK， 你是要为了完成你的故事讲述，完成你要表达的东西，我又觉得好，那我就是作为你的一个工具，我是能来接受的。但是我又觉得 OK， 它确实是一个其他导演，就是或者是其他的华人导演嘛，因为这是我们东亚家庭的特色哈。华人导演他在其他的电影里面或者其他的那种表述里面我们很难看见的，他就是赤裸裸的在讲欺骗，并且告诉你咱东亚家庭就是互相欺骗，每一个人都在骗人，并且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在为你好。你看，因为他伟彤也是觉得我不要刺激我爸妈，我是为你好撒谎吗？那爸爸也是觉得我要是揭穿了你就不会好好的跟我生儿子，我也是为你好吗？每个人，然后妈妈就不要说了，妈妈觉得爸爸听了这个要崩溃了，所以不要告诉他也是为他好。每个人都以为别人好的目的来讲一些欺骗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东亚家庭的真相。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我又是很喜欢的，因为咱身为老中人在这种熟悉的家庭环境中又一次的感受到了这就是我们的东西。
嗯，话说回来，就是微微这个角色我有一个处理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她一开始她是那种就是野心勃勃的一个上海女孩的，虽然她其实你要是听她的
上海话讲很长，
对，你听她的台词的话你会发现她的普通话也就是不太对，
我猜她
不是很流畅，
因为她是台湾原住民的关系，
哦，
她可能普通话确实不好，
哦，给我一种不是特别自然的感觉。撇开他的台词，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演是对的，就是那种很有生命力的很劲儿劲儿的那种感觉是对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她在剧情里面其实她非常单纯，她一开始就是想留美嘛，所以高伟彤他作为房东他来收租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带着一种勾引的目的上去，就是他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男的就是他得到一个就是拿到绿卡的机会，这样他就不用赶回去。
而且赵文轩是个大帅哥，
对，
被赵文轩迷住他太正常了，就是你马上能理解主角怎么
做。对对对，然后因为 Simon 他也很熟悉，他跟高伟彤和 Simon 他们本身就是都是朋友，所以也会出现就是微微住到他们家然后假结婚，而且他们也是真心帮助微微，想要让他帮他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从前面到他们假结婚那里都非常的顺。可是当高伟彤的父母从台湾过来，他们把婚礼婚宴这个整个流程做得非常圆满，以至于结婚这件事情他再也不像小孩过家家，只是去市政厅登个记随便说几句誓词一样，之后微微整个人的人都变化了，他都崩溃了。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随便的，我只是要达到我拿绿卡的目的嘛。然后高伟彤的妈妈把自己出嫁时候的旗袍拿来给了他，我们去哪里哪里买的，我们去日本买的珍珠项链，这个珍珠很好的，都是真的珍珠不是假的呀。然后我们去马来买的这个珊瑚胸针，微微啊送给你。然后我们去哪里哪里买的什么什么，还有你看这个旗袍，这是我以前就是从大陆去台湾的时候带的，现在没有这样的东西了，很好的呀，什么什么，你看这个旗袍是我们去台北最好的老字号然后来给你做的，什么什么。这时候微微的心态就已经变了，她有一种不忍，因为她在骗这个妈妈嘛，然后另外一种她就是有那种我好像真的要到人家家里去做媳妇的那种感觉。然后她试穿她的名义上的婆婆给她带来的旗袍的时候，她的那种角色的那种变化，然后最明显的一场戏是他们已经要决定要办婚宴，早上那个高伟彤起来其实就是应付爹妈嘛，给爸爸妈妈磕头呀什么的，然后被爸爸妈妈捉着胳膊就是咬来咬去玩来玩去，跟小孩一样玩闹。然后这时候他去微微的房间里面叫微微起床，其实微微这时候早就起来了。他这时候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给他上海的爸爸妈妈打电话，用上海话，虽然那个上海话比较蹩脚哈，这个也能鉴定出来就是他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但是他没有说假结婚的事情，他就问妈妈怎么样啊，然后家里房子什么什么情况啊，修好了吗，想跟爸爸打电话呀。在那儿说着特别平常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他就是好像想哭。然后高伟彤这时候来敲他的门的时候让他起床什么的，然后他打开门就是凶巴巴的说早起来了，不用你管我，你管好你自己吧，然后那种凶巴巴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后面又就是真的穿上了新娘装之后穿上了婚纱，要跪在高伟彤的爸爸妈妈面前就是喝那个莲子汤，就是做那个仪式的时候，然后高伟彤的爸爸我们的狼叔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是真的在进行一个新婚致辞的时候说，伟彤你不要觉得结了婚之后微微就完全只是你的老婆了，他有艺术的天才，你要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微微这时候就是好 啕大哭，然后就是归亚蕾演的那个婆婆，她就是冲上来就是两手就摁住她眼睛下面说，哎呀，花了3个小时的妆呢，不要哭不要哭。就是整个过程你能完全能够看到，就是微微的态度她是如何的变化，如何的百感交集和软化，以至于她真的想要这个婚姻是真的。
嗯，
然后所以她通过这一剧情一系列的铺垫，你就能非常的明白，就是说在新婚之夜她对高伟彤这个霸王硬上弓是哪里来的。
而且他本身一开始就铺垫了他对赵文轩的饰演的这个角色是有一些好感的嘛，
对，
以至于所以他才能那么一口答应说，哎，假结婚假结婚就是没关系的。他不是那种，就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完全陌生人让你做这个事，就算你再想为了绿卡你也会有一些挣扎，但是他们从前面就开始做了一些情感铺垫。然后我看到那个喜宴最让我震惊的一个那个，但是李安本人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是我看到了很多这个影评都讲了这么样一件事情，就是讲说为什么朗雄饰演的父亲能够这么快立刻 get 到他儿子是男同性恋这件事，是因为他爸爸也是个男同性恋
啊。
你看我们都很真，因为我没有 get 到，但我看了好多篇影评都在讲这个事情。
为什么？
对，然后说他的男同性恋对象就是那个，你记得吧，他们口中有一个张副官，跟了他爸爸40多年的那个
老张，做菜很好吃那个。
对，以及他们说最明显的就是，首先你反复的提这个人，李安是没有废笔的，李安连他们进行结婚的那个房号是1609，这个都是有意义的。1609就是台湾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同志网站的那个站名。
哦，这样的。
对，所以李安是没有废笔的。然后他们说李安既然是一个没有废笔的人，提这个老张一定是有意义的。包括老张其实在送结婚礼的时候，
对，金镯子，
送了一个很重的礼叫金镯子，而且是由他妈妈代表老张送给儿媳妇的。他们说这个案底其实完全就是在说他爸爸是个男同。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有点被说服了。但是这个李安本人没有出来回应过或者那个讲过，但是我觉得不无道理。否则因为老张，因为他老张菜做的好吃是说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家宴里面，他就是说老张做的比这个好，第二个是说没有老张的味道好，说过两次强调。然后再加上送金镯子，再加上强调过他跟他爸爸在一起生活了40年。
哦，但是我又觉得不知道，我不是特别相信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一点道理，并不是硬凹的，你知道吗，他是有一点点证据的。然后我就想说，哇，也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就是你知道小八卦听听了。
嗯，
就是，但是我是看到这个我非常震惊，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是就是为了做我们这期节目，我就是有看一些大家对于喜宴的评论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男同们对这个片子非常不满的，就是最后那个 Simon 和伟彤最后因为这件事情和好，然后他们的抨击的点在于，李安你也太想要一个贤妻了吧，从推手的那个贤妻，然后一直到 Simon 到这个地方还是作为一个贤妻的出现，他们就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这就是怎么样把同性恋婚姻景观化，然后再说这个。然后我就想说，好了，你要理解李安要做的是一个东亚最后大家看似圆满谁也不会离开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这样的我感觉他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及在这种看似圆满底下的那种就是满目疮痍，他是要做这个东西的。他并不是真的要一个贤妻什么原谅老公出轨，他不是要做这个了。
嗯，也有道理。不过我看那个李安的访谈里面说到 Simon 这个角色哈，他说在他最一开始的那个剧本里面， Simon 是一个很被动的很游离于这几个人之外的一个角色，他是经过几次改稿然后改成了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参与的更多，以及他是整件事情的发起者。他说因为从西方的观众的视角来看，他们是从 Simon 的视角来看这个中国家庭里面发生的一切的。首先如果没有 Simon 这个人，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人就是互相瞒互相骗嘛，那儿子是同性恋就一直骗到底啊，根本不可能说哎呀我就假结婚就骗一骗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就是由 Simon 来发起整个事件才是合理的。然后以及他到后面之后，他说跟 Simon 跟其他人物关系的纠缠，他很容易就是陷入到一种就是无力和失控的那种感觉里面去，他好像就是一条鱼跳出水之后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角色确实是游离于这个，就是有点游离于电影之外，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用。比方说在办婚宴的整个过程中，他除了拍拍照他确实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电影叫喜宴，也就注定要为了办这个喜宴这件事，我们就是要花大量的笔墨来讲他。然后再到如果他没有怀孕了这个事情，那 Simon 就更，就这个角色他更没有戏份可言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能理解，作为比方说我作为编剧也好，或者是作为那个西方的观众也好，我确实就是觉得这个角色是没有办法怎么写，他也没有办法太融入到整个戏剧当中，因为整个戏剧当中就是爹妈还有我们的赵文轩和魏巍，
因为他是一个旁观者角色，他就是一个有点线索人物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其实当然其实在这三部电影里面，我觉得最为名声远扬的还是《饮食男女》，对不对？
应该是对，因为李安自己也说，就是在艺术水准上他认为《饮食男女》是更高的，
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饮食男女》是大家认为就是评分最高的，就是 这三部里面评分最高的，因为他好像自己是他是最喜欢推手还是什么，反正 他并没有他不能理解，因为他觉得他是个写不好父女关系的人。
哦，你说到那个写父女关系特别好笑，他说因为推手和喜宴都是他在美国拍的嘛，都是有一点中国人在美国的那种就是文化冲突啊的，
对对对对，
那种异国他乡的东西，这对他来说是很得心应手的。然后饮食男女等于说是已经在国际上有名声之后，台湾就是让他回去拍，他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但是对他来说又有了一轮新的水土不服，首先要写一个新的题材嘛，然后他的应该就是他的制片还是他的同事就是跟他说你要不要试一下父女关系，因为之前就好像都是在做父子嘛，然后父女关系他就是搞不来，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编剧，那个编剧
王慧玲，
对，
就写色戒的，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跟王慧玲现在也是在合作也很好，当时他的制片给他提了一个 idea， 就是是有一个电视剧，然后就四姐妹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李安就说好，但是写不来就是找王慧玲写，然后王慧玲说我没空，我只有空写三姐妹，所以最后
没有，是王慧玲花了15天就写完了，然后王慧玲把两个人捏在一起了，他觉得三个够了，就是三个人把这个故事就是已经可以讲完了，他不需要放到那个四个姐妹里，是李安在自传里说的，他说他没有想到王慧玲15天，因为他本来想拖一下，没有想到王慧玲15天就把这个活给干完了、
但我不知道，因为我看的那个访谈李安感觉头发都白了，肯定会不知道他为什么前后说法有一些些区别啊。总之他在那个访谈里面他说的是王慧玲没有空，所以他就只写了三个，总之最后就是写出来三个，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说在那个饮食男女里面，就是老朱就是那个父亲，他不是设置成了一个名厨嘛，大厨、他说在最一开始他们做那个设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是做把它设计成旗袍裁缝，
对，
因为他要把这个老朱这个父亲放到一个纯女人的环境里面，要让他感到那种不自在，顾客也是女的，然后女儿也是女的，就是被女人环绕，然后他始终有那种无所适从的东西，然后他说但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不太懂裁缝，就是搞不来，所以最后改成了做饭，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爱做饭，他说因为我太太是搞研究的嘛，他是完全不会做饭的，而且他不是那个职业生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那种就是蛰伏期，就是没活干嘛，没事情干，然后他说就是在家里面做饭，然后给太太和小孩吃啊，然后他就说有一点点在支持这个家庭，就是好像在回馈这个家庭的感觉，所以就是做饭对他来说一个是他熟悉的题目，另外一个就是对他来说可能是有一点私人感情的东西在里面的，然后他最后就是选了厨师这样的一个职业。
我看他自传里是说他跟王慧玲后来谈到，就是说因为他们本来这个片子就是拍性的嘛，然后食色性也，什么东西最能代表性，就是吃嘛，中国人他说中国人的吃是台面上的，性是台面底下的，然后就要通过吃来拍性，所以他们最后就是确定说我们要做就是最显然的性是什么，那就是厨师嘛，然后说拍了这样一个东西。那其实饮食男女是那个诗经还是礼记里的东西我忘了，反正其实就是讲跟就是性是有关的东西、然后大家在喜宴里面也看见李安自己本人唯一客串露面的那一句台词，就是你将见识到中国人5000年的性压抑。那然后其实饮食男女讲的更多的就是性压抑以及性释放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还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浅显的比喻，就是老朱一开始味觉失灵了，最后那个性生活大圆满的时候味觉又恢复了，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性是如何得到释放。
哦，这样子的。
对，
我没有想到是认为把这个味觉的东西是跟性挂钩，我以为是跟就是家庭状态。
情情，
对对对，
是跟性。
哦，这样子。
哦，他就是讲说他一开始性那个味觉失灵，就是性压抑很久，他不是他老婆死了很多年，他都没有任何那个，
对对，
就一直是抚养三个女儿嘛，后来一直到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庭，然后让新老婆都怀孕了以后，然后味觉就恢复了，那就是他的性压抑的性欲得到了释放以后，其实他就是在隐喻这个东西。
哦，李安自己讲。
所以我就觉得，哦，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嗯，然后李安讲很好玩的就是他不是拍《饮食男女》的时候终于有点钱了吗？然后他就说他终于有钱可以搞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来拍他们的故事，因为拍《推手》的时候房子不是很小吗？
嗯，
然后他说这个房子的所有的动线都是他设计的，就比方说谁从哪里走，然后谁在房间隔壁可以听到那边的讲话，谁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客厅的，他说整个房间都是他设计的。然后他就说他设计出来以后就是被台湾人狂骂，因为就是台湾人说我们没有这种房子
是说太豪华了是吗？
不是不是，他说他的设计很日式
哦、
嗯。然后他虽然设计的是个老宅啊，虽然是个日式的那个通道，但是里面的装修又不是很日式，所以他就说拍出来以后台湾人就说不像台湾人的房子、
哦、
然后就
这样子。
对，他就说他说这个房子就是他一亲手设计，就是 摄影机怎么走啊，就是最合适他拍，因为他想过了，比方说我要拍客厅啊，拍那个就是女儿的房间啊，或者是拍厨房啊，他不是拍了很多很多地方嘛，然后他就是说他自己设计好了这个整个哪个房间在哪里，哪个房间在哪里是最合理的那种。当然我觉得任何人就是只要听到饮食男女，你可能对剧情都不太记得，那你唯一不能忘记的就是片头那一段流传至今非常著名的老朱做饭的那一段对不对？因为他也是、嗯、怎么讲，用出圈这个词可能有点伤害，就是李安就是他太著名了吧。
对，而且他因为我
而且拍得很漂亮
很漂亮，就是你看了之后你完全不会怀疑说郎雄是一个非常会做饭的人。
对，
虽然我不知道实际上
不是他不是他、
嗯、应该是有手替的吧、
就是、对对对，手替他专门找了真正的那个五星级
大厨
来帮他做那些、
嗯、
除了有一些就是他要拍到他全身，比方说他有一个是把鱼拿起来用油淋的那个、
嗯、
那个是肯定是他自己，其他的你看那个切螺丝啊，
对，
然后切那个腊肉啊，那个都是替身来做的。
哦、
嗯，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郎雄老师非常有说服力，你不会怀疑他不会做菜对吧？
对，
然后他拍出来是个五星级厨师，尤其是他到那个大饭店的后厨里面那个灰刺方球的样子，你完全相信他，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的那个魅力。
对，尤其他半夜接到电话然后他到后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镜头拍得非常之漂亮，因为你看他调度的过程中老朱走路是非常快的，夸夸夸夸，你就觉得哦，这个人他老当益壮，走路虎虎生风，而且过来的时候他没有话的，都是路人在跟他打招呼、
嗯、
就跟他说朱师傅朱师傅怎么怎么的，你就知道说哦，他这个后厨是他的领地，大家都很尊重他，就是他在用所有，他就是那个摄像机从背后拍着老朱的背影一直跟着，然后通过前景就是前面那些人物走过来的这些调度来讲说老朱在这里面有多么的重要。当时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觉得太妙了，
这就是你看大师的镜头语言是、嗯、而且又很清楚，而且他这个地方用的东西特别好，就是用的这个情节，因为你看啊，他前面堆了很多三个女儿不停地在忙自己的事，可是每一个女儿都会说一句话，星期天的晚家宴晚饭我不能缺席，我不能迟到，我一定要参加，可是大家还没有吃几口爸爸就可以缺席，爸爸接到一个电话就可以走，他用了一个这个东西，我又觉得啊、哦，你看他一上来就把家庭关系就是给你放出来了，我们女儿是不能缺席的，我哪怕就是在做爱我也要赶快回家去吃这点晚宴，可是爸爸不一样，爸爸接到一个你已经退休那么久了，那个电话其实你不去又怎么样呢，你并不是会就是说我会失业啊会怎么样的一个电话，可是听到那个电话你看老朱饭都没有吃完，因为饭才刚刚上嘛，连那个你看那个蟹粉小龙都还没有蒸好嘛，他就马上走了，你看爸爸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这个是前十分钟的戏吧，他已经你看把家庭关系的架构给你搭得清清楚楚，然后三个女儿个个是什么样子你也马上清楚了，你并不会因为天哪太多人我记不住，你不会的，因为每个女儿都太鲜明了
而且从演员到她的个性你都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嗯、
你一看你就能看出来，哦，大姐是那种就是修女式的那种大女儿、
嗯、
然后有点长姐如母感觉的那种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吴倩莲是那种就是时髦现代都市女强人式的，对，然后妹妹就是一个女大
可爱妹妹，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出来，妹妹就是演了咱内娱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女一号
啊，这样子啊，
对啊，王玉文啊，就是她、哦、当年跟徐静蕾两个嘛，她是女一号，徐静蕾女二号嘛，《将爱情进行到底》的那个电视剧的女一号就是她，
她确实蛮青春的，
而且很可爱，对不对？
嗯，
我也很喜欢她，而且也是漂亮的。
说到那个三个女儿这个事情，我记得电影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情节，就是在讲三个女儿的这种好像很女性的家庭，但是搭配了一个父亲的那种尴尬场面，就是洗衣机。 洗衣机里面掏出一大堆衣服的时候、哦、然后那个爹就是在因为都搅成一团了嘛，然后他就在往外扯，然后就有丝袜呀、
内衣
啊、又有胸罩啊、内裤啊，然后又是不知道谁是谁，以至于说衣服收好了之后几个女儿都要换一下。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也很妙，李安说他设置这个情节，你看每一个换就是放错了都是女儿们自己换，没有一个人告诉爸爸那个是我的他说这个是王慧玲给他提供的他的生活经验，他就说哦，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做不好父女关系嘛，他还有很多女性视角就是编剧帮他补充的。他说还有一个细节他自己特别喜欢，也是王慧玲帮他补充的，就是你看的时候不是爸爸早上要去叫女儿起床吗，爸爸进每个女儿房间都是先探头，因为生怕自己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他说这个细节也是编剧提供给他的、
嗯、
他就觉得哦，就是是李安自己想不到的东西。
对对，
嗯，所以很妙。
而且有一个戏是吴倩莲的演的那个二女儿，她偶然在医院不小心撞到了她爸去心脏专科那块地方，就是在做检查，然后她当时撞破的时候脸色惨白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她以为她爸就是瞒着大家自己得了什么心脏病然后没有说，然后当天晚上就恨不得一晚上没有睡觉，她平时都是要她爸叫她起床她都起不来那种，然后第二天早上她就一个人早早就坐在那里面，她爸这时候进来这样看到她坐在那儿，她爸第一反应就是愣了一下，然后再跟她说、嗯、哦，早，然后他也愣了一下跟他爸说哦爸早就是他们两个那个尴尬的那一下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对的，就是你有事情没有告诉我，我有事情没有告诉你，父女之间又有隔阂的那个，就是我觉得那种停顿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就是很准。
对，因为他那个拍整个就是爸爸跟三个女儿的关系里面，他有一句其实在他跟老温就是他爸爸的好朋友的那个里面讲起来，他不是说我不会养女儿吗，就是你看所有父亲和女儿之间都是有隔阂的，以至于就是第一场家宴，我们看到第一场家宴老朱其实不是要说我有件事情要宣布，结果吴倩莲他说你怎么了说他的那个菜什么什么的他就不停地被女儿打断，其实他第一场戏就要宣布最后一场戏的东西了、
嗯、
但是因为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讲出来，然后结果不就是接到五星那个饭店的电话了吗，就跑掉了吗，就相当于就没有办法他再宣布了，结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宣布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是每一个女儿开始就是宣布事情了，我也觉得这个也做得很好，就是爸爸和女儿之间确实有很多话，就是咱东亚哈确实有很多话他没有办法讲，你看他这部 电影里面他做了两个父亲的形象，一个是 老温，你看老温跟佳倩就是我们吴倩莲演的那个，他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他一进去就是跟他拥抱，你看他跟他爸爸之间是没有拥抱的，整场戏都没有拥抱的，然后他跟老温可以讲这种俏皮话，还可以他老温还可以亲一下他脸，然后怎么长这么漂亮啊，就是可以讲一些其实更像父女之间的话、
嗯、
但他亲爸爸和他虽然他们两个人是爱着对方的，但他们俩中间是没有这个话的，我就觉得哎呀很好，你看他做了两个爸爸跟女儿的对比，另外一个只能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叔叔吧，其实跟他关系、
嗯、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人觉得那个才是你爸爸，
嗯，
我就觉得天哪，他也太我们老中了，因为你只要在这个环境里你太熟悉这样一个情景了，你爸爸可能有一个叔叔会对你很亲切很好的那样，但你和你爸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吴倩莲跟他爸这样关系，他爸看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说怎么这样睡对你身体不好，他就会把他顶一句说那慢跑对你背也不好你怎么不听这是特别特别典型的就是咱们那个很熟悉的一种父女关系，他的亲切和他的爱都是隐藏在比方说互相吐槽啊，然后互相默默的对对方好里面啊，我觉得这点李安也是抓得特别准，他虽然说他不懂那个父女关系哈，但是我不知道可能天才就是会无师自通这些吧。
嗯，
你知道吗，我看《饮食男女》的影评啊也好，我听了很多那个影评人的那个大评论啊，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很不喜欢大姐，就是男性的、那个、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这里面就是女儿的角色虽然吴倩莲是最漂亮的哈，但是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大姐，她太就是这个角色写得太好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就是这个演员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好，不管从他一开始带着那个已经有点走音的那个随身听在那个车上，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到最后他那个大波浪穿着鲜红的衣服走上讲台大喊大发疯的那段，啊我天哪我爱这个角色我爱得发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女演员心里就是我他妈的一辈子一定要演一个这种角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不会觉得她很讨厌、欸、因为我看到那个影评论就是觉得这个女的你看又爱撒谎脾气又很糟糕又是老处女，然后最后又情绪不稳定会失控，我就感觉到你看她是一个男生非常讨厌的女性角色，但是你看从我们女性观众来看我很喜欢她，你会很讨厌大姐吗？
不会，我只会觉得大姐这个角色很复杂，因为你在艺术作品里面 复杂的就是好的，复杂的就是美的。你要从那种就是你意想不到，因为我觉得整个电影里面大姐是给我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剧情点的，
她每一步你都想不到，
对，你想不到啊。但当然她整个的那个就是纸条的那个东西哈，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是学生了，包括她到后面就是整个人大崩溃了，然后最后又跟这个男老师成了，我觉得没有特别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她关于初恋的那个事情她是撒谎的，这个我是完全没有想到。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李安做得很好的是他没有在这一点上就是做特别多的琢磨，就是吴倩莲他发现姐姐这家的二女儿，他发现大姐他这么多年十年关于这个初恋的故事完全都是编造的时候，他也没有回家第一时间就是冲过去质问姐姐或者怎么怎么样，而是这个东西他又摁下来了，他又回到了这个家庭的主旋律，就是大家都不吭声。虽然此事对于妹妹造成了如此之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他整个人都发疯了，跑去前男友家里面了，就说拜托拜托拜托雷蒙你一定要在，你一定要在。然后他说你不知道我今天发生了多么荒谬的事情什么什么，然后又发现前男友又有新的女朋友了嘛，
他也没有说，
对，他也
没有任何一个出口说出来。
对，然后他整个人就是极度的崩溃，他饶是他承受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他回家也没有直接找他姐对质，
因为他跟他姐的关系怪怪的，
嗯，
就是也不能叫怪怪的吧，他跟他姐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因为他大姐不是说我以为你讨厌我，
对，但是他对他大姐的想法就是他大姐是那种我是长姐如母，我是要像妈妈一样就照顾你，所以他对他姐姐说的就是你没有做过我的姐姐，你一直想做我妈妈。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有一种你应该去做你自己，
对，
你不要被困在这个家庭中了。然后你看他姐姐其实虽然就是说你又不是我，就是要跟他说这种话但是你看他姐最后还是飞出了这个家庭嘛。但他姐一开始是有一种你知道就是基督的那种自我牺牲的那种精神，就是说你看我爸以后是要跟我的，我一定会管这个家的，我不可能就是妹妹们肯定就是你看一个就是那种职场做那么好，一个还那么小，就是最后我就是成为了这个家的母亲，
嗯，
我觉得这个大姐是有这种牺牲精神的。但是最后我觉得也是他用的那个台词非常妙，他说他等不及了就是你看他明显是在说信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很妙很妙，他的词他又说的不明显，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懂他在说什么，所以他们要找牧师，牧师给他们作证，做完了证他们就可以做爱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啊真的很好。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大姐这个角色，从她把那个音响拉下来放到那个窗台要震死别人的那个样子，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女性。虽然她你看着好像她是一个被家庭被宗教或者是被种种社会规训就是压得很深的一个女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她内心那种反抗精神是非常非常强的，她并没有说我是扭扭捏捏的一个女的，她就是会站在讲台上说谁给我写情书他妈给我站出来，就是她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她。虽然有很多压抑的东西，可是她被压到底，她是那个皮球是会弹起来的，那个她不是皮球会被拍破的那种女性，
嗯，
特别爱她。
而且他有一个台词我觉得很好，就是非常能够鲜明的刻画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妹妹问他说嗯，可是姐夫都不是基督教徒你怎么会愿意跟他结婚呢，然后姐姐这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说他会是的天哪，你此时此刻你怎么还会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真的很喜欢她，
嗯，
尤其是她最后就是坐在那个摩托车后面，她头靠在她老公的背上，然后那个摩托车扬长而去，然后她整个裙子飘起来，那个哦，
对，而且她大腿都露出来，哎，
对，
就是那里就是太哇，哦，这人物真的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刚刚说到她们那个姐妹就是戳破的那个对话的时候，就是她妹意思就是你不要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一切什么什么的，然后她那时候的那个反应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她妹妹讲的也是很含蓄的，她并没有说姐姐你不要以为你是这个家里的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她那个台词都是非常非常含蓄，但是你听得出来是那个意思。然后她姐姐这时候她直接就反驳说你不要以为你能代替我思考，或者你不要以为就是你又懂我的心吗，就那种她是直接的进行了一个反击，你就会意识到她并不是她表面上看起来那种好像啊中国传统女人形象的那种东西，她其实很有她的主见的，她完全不是跟观众对她的预期就是不是一回事。然后我看到那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两个感想，第一个就是她不是我们以为的传统女人，第二个就是她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就是我们大家都看起来那种职场精英的非常厉害的妹妹，她讲话就是四两拨千斤，她一下就明白，她绝对不会说就是有任何那种愚钝的感觉，没有， 这家都是聪明女人。
对，而且我觉得她的姐妹关系做得很好。其实这部戏里面姐妹关系没有怎么深做，她只是浅浅了就是几场戏，但是你马上就明白，包括她们就是大姐跟小妹换内裤的时候嘛，然后那个小妹不是说爸怎么回事啊，这种就是裹尸布式的内裤怎么可能是我的啊，然后她这大姐立刻说我的内裤惹你了你看她们的姐妹关系做得又很轻巧，然后你又很亲切，然后又很熟悉，然后又很典型，然后非常好的反映了他们家三个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说他们三个姐妹不互相爱吗？不可能，对吧？你可以看到他姐姐愿意牺牲自己来留在这个家里，成为这个家的人质，你就知道他们也是跟父亲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爱着彼此但我们从来不说。
而且你看到了最后那个真相揭开的那一刻，这种我们爱着彼此但我们什么都不说就显得非常的可笑
对啊，天哪，这里面又要提到归亚蕾老师的精彩表演因为在所有人不说的这种戏里面他是唯一一个说的，
对，
就是他把动静这个东西做得特别好。然后你看归亚蕾每一场戏的台词都特别特别多，然后上来就啪啦啪啦啪啦，一句话就是把全家所有人都得罪完了啊，演得也非常好。而且你看他的那个打扮和穿着呀，然后他的表演方式啊，跟那个喜宴里面的那个妈妈完完全全是两个人。
对，
天哪，太好了，天哪，今天这种演员真的也是属于我觉得就是很难得一见的那种演员、嗯、非常非常好。然后包括他最后一句就是那个著名的这个杀千刀的老朱那个也演的很好的，很好。我每次看到那场戏，他昏过去那场戏，我都会哈哈大笑，还说上帝会就是会什么，上帝会惩罚你啊什么。
对对对，就是说你一定会下地狱，大概就讲了类似这样的话。
真的很好笑，真的很可爱，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那个哦。对，然后我看李安的自传里面也讲了，他说特意做的，因为每个人都说天哪，结尾也太突兀了。然后李安说这就是我要的东西，因为咱中国家庭就是这样，会莫名其妙突然发生一件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东西，又意料不到的事情。他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东西，我刻意把它做得很突兀，就是包括其实你看小妹突然宣布我怀孕了，这个事情也很突兀。然后他就说这就是我要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不会铺垫到这一步，但是我就是要做到每个人都要觉得天哪，我的妈，这是什么鬼啊，就是他就是要这个东西。因为当时这个片子播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觉得这个结尾太突兀了，怎么突然一下就是他跟那个景荣就好上了。
嗯，
其实细心的朋友在前面是可以发现，
是可以看出来的，
发现一些端倪的。当然你不会预料到，因为李安有意在骗我们嘛，他有意的做了很多那种、嗯、你看他叫朱爷爷，
对，
他是刻意把辈分拉开，让你不会往那个方向想。包括整个电影有两场他和景荣单独的戏，第一场你其实看不出他们有特别特别多暧昧的东西，对吧？就是他说不好意思让你吃我的便当的那一场、
嗯、
其实你看不出他的暧昧。但是你这一场，我们又说了李安是没有废戏的，他有什么必要安排两个人单独要讲一下这个便当的事情呢？如果你是一个对这个导演比较习惯的，你就知道这场戏一定是有用的。因为如果他们俩没有那个关系，你为什么要安排他们讲一场这种无关紧要的便当的戏呢？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李安做了一些铺排，当然他也是有意就是想误导我们，甚至设计出梁太太就是这么一个明显要跟老人家凑成一对的这种角色出来。
我看你就是他在微博上对景荣和老朱的这个关系做了一个讨论就是你看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看跟现在看感觉还是不一样吗？
对，因为我小时候看，我看这个时候我真的非常小，我大概二十岁左右吧，二十岁可能最多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当时看这个，我只有一种哇哦，我被导演的那个 tricks 给 trick 到了那种感觉，就是哇，你玩了一个小花招。我看到结尾，我并不会有一种我不能接受，因为 I don't know， 我的爱情观就是爱情就是多种多样的。你跟朗雄在一起，因为朗雄讲真的他也是一个气宇轩昂的一个男艺人对不对、
嗯、
你不会觉得天哪好恶心哦，天哪我不能接受，好乱伦的，我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李安他有刻意的做了一些这个东西，因为他里面还不是常说你是我们家的四女儿啊什么，就是有些这样的台词是刻意给大家营造了一些这个。但我小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是看那个就是我刚刚说很讨厌大姐的那个影评人那个说的，他的影评里面他有一段，他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看这个电影也就是非常受不了，他说就是引起了他极大的不适感，他觉得乱伦感就是很严重，严重到他看了以后他非常的震惊，就觉得有点恶心，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又说他现在，因为他做那个播客节目的时候可能也年纪蛮大吧，我不知道他具体几岁啊，他说四十多了，然后他就说他现在看其实是能够反而能够理解 OK，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是有情感需要的吧，人可能不能为了就是家庭什么就是一辈子付出啊什么，就讲了一些这个话，他反而就是觉得自己跟自己和解了，他是在讲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他的感觉跟我完全相反，我反而是小时候对于这个完全没有 一些接收的困难，我反而觉得很正常，为什么大家那么吃惊，我其实是有一种这个。然后我大概两年前吧，重看了一遍《饮食男女》，因为《饮食男女》其实真的很好，大家有空可以拿出来常看常新的那种东西。我又看了一遍的时候，我反而能 get 到，就是很多细节它的表现我能够 get 到，比方说最后一场戏老朱坐在中间，然后这边是梁伯母，这边是景荣。景荣你看他一开始你不会注意的时候，我又拉回去看了他最后这场戏，刚刚全部人坐到桌上的时候他就是低着头的。
嗯，
他这场戏对吧，从头到尾他都是含着，就是这么演的。当导演用这些东西来堆他的时候，我反而就是我年纪大了以后反而能够 get 到了一些东亚家庭的这种羞耻感，这种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开口讲，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么难堪，以至于三个女儿听到这个都也是蛮崩溃的嘛。尤其是最后当他大姐夫还傻呵呵的跟他爸敬酒的时候，不是被他大姐一把拍掉就是那种家庭，虽然我们支持爸爸找到那个真爱啊，找到就是老伴啊什么的，但是当这个人是我们的同学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的。我是年纪大了以后我才反而能 get 到这个东西。
哦，
嗯，
因为我其实说来惭愧就是为了做这次节目才完整的看了一遍饮食男女，然后在此之前其实剧情我是基本上都知道的，我只是不知道最后是跟景荣了，但是我知道有老少恋这件事情在里面，所以我整个过程就好像是已经拿到了答案，我再去对答案一样，就是很容易就确定了，
因为没有别的原因，
对，因为没有人了嘛就确定肯定是张艾嘉演的那个景荣是跟就是老朱之间最后两个人是会有恋爱关系的，所以带着这种视角去看的时候，所有的戏都非常的明显，你就能知道李安他在用这种东西就是模棱两可的就在骗观众啊，然后在铺排啊，然后到最后就你刚刚讲的就景荣是低着头的那个东西。但是我对这个的观感还好，因为可能因为我现在就是看的时候我也不是小孩吧，同时就会具有几方面的视角，一个是那种咱老中伦理特别讲究的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情节其实特别像新月格格，就是琼瑶写的那个东西，年轻貌美的格格就是小姑娘，然后被爹这个人物从战场上救回来了，然后儿子又很喜欢这个姑娘，他们也是年龄相仿的，门当户对的，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两个要谈恋爱的时候，夸突然爹在宴席上宣布，就是我跟这个妹妹跟这个小女孩是女儿一样年龄的人，我们两个是相爱的，然后我要纳她做姨太。这时候就有一个当家主母，就是类似于归亚蕾演的这个杀尖刀的老朱这样的一个就当家主母的形象，妈妈跳出来说不，你们这样我绝对不允许，然后她的反应也是就像对老朱一样的180度大转弯，从一开始就是归亚蕾演的就是她是喜欢老朱嘛，然后在新月格格里面呢就是那个当家主母就是王府的夫人，她一开始是看待儿媳妇的眼光，然后现在就变成了看小狐狸精看小三那种眼光，就是他的整个戏剧的这个冲突我觉得是非常像的，他其实就是在挑战，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完全中国文化的吧，其实是
世俗观念，
世俗观念里面的就是适龄男女婚配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通用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戏剧上的一个很常见的东西了，很常见的矛盾，但是你放到这个特别的剧情里面讲李安，就像你前面讲的，就是他铺垫了那么多，这是我们家的四女儿呀，这就是还是女儿的同学啊，他就是在强调这种乱伦感嘛。其实这个乱伦感我看别的影评里面很有意思，还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其实乱伦感在吴倩莲身上也实现了，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吴倩莲她的那个脸呢、啊、就是妈妈的那个遗像她是吴倩莲拍的，
对，
就是二女儿跟父亲之间的那种就是特别有矛盾的有张力的那种关系，是不是也是一种这样隐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恋父的和好像有一点点乱伦的意味在里面的，因为二女儿跟老婆长得一模一样，跟亡妻长得一模一样。
还有一个说法是大姐跟老朱也是有乱伦感的，因为她不是要当长乳母吗，
对对对，
她是要其实她是要做这个家的妈妈嘛，然后也有人这样说，但是也是一种说法哈。
但是我觉得大姐这个很淡，因为老朱这个角色他在跟那个老温，他说他的好朋友在谈论这个女儿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就是哎，这个女儿什么时候能有人要呀，什么时候嫁出去呀，他是迫不及待的。
嗯，
他的对于大女儿的这个态度从始至终都是非常的明确的，而是女儿好像有点没有搞清楚，是那种哎，我爸是要靠我的。所以李安在这个方面的处理方式让我觉得他们之间那种乱伦的那个东西很淡很淡，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吴倩莲的那个就是跟他妈遗照长一模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哦、很有意思，它确实是一个设计， 从这一点上来说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又能理解他这个设计不单单是为了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是为了做烧菜这个传承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因为我们明显感觉到吴倩莲是我们的女主角嘛，所以你跟你妈长得一样是合理，因为你就是最像你们，就是你是最像我们的那个女儿嘛，所以比方说烧菜呀、啊、也好啊，最后就是第一个要跑的人变成了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人也好啊，因为他就是承担了一些女主角身上的那个责任和角色任务，
他其实是这家庭核心嘛。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好，而且他里面还提到了那种就是你就是觉得女的不能做大厨的那个，我觉得哦，这个东西你放在现在来看它还是很先进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再回到宝珠跟锦荣的那个关系，我对这种剧情就是有一种正反正的那种观感在里面，一方面就会觉得说他确实挑战了世俗的就是婚配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这是一种艺术上的那很明显的一种很经典的一种构造哈。
嗯、
然后呢又觉得他大家为什么会对此感到不适，是因为它还有一层是那种权力关系的东西在里面，这其实是跟世俗婚配观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是大家会把它混同，因为权力关系的东西是那种年长的男性配年轻的女性，好像就是一种社会非常习以为常的东西，大家对此其实新的观众对此是一种新的反感，像反过来年长的女性配什么年轻的小帅哥小男孩，这个还是会被社会大众所嘲笑的一种东西吗？相比之下老男配少女这个东西是更容易被社会接受的，
对，
然后新观众又会对一批观众能够很轻易的接受这个东西产生一种新的不适，所以我觉得跟那种什么挑战传统婚配的那种乱伦它还是不同的，就是是一种算是一种新的时代浪潮下的思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好笑的是，我看到有一大群观众骂的点在于其中有一场戏老朱不是在抄那个药方吗，那是个补肾方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新的观众就是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恶心，然后我就哈哈大笑看到那一块的时候，就是其实他在抄补肾方就是在说性的事情了嘛。
嗯，
然后女观众对于一个老男人如此赤裸相当于是赤裸的在谈性这件事情就是很不适很痛苦，我们不想看到老头的鸡鸡的那种就是那种感受，我又觉得很妙，我就哈哈大笑。而且我觉得这个戏很好的就是很不错，除了老朱以外其他男的基本都是工具人就是那种感受，尤其是你看那个我们的赵文轩，
哦，我都忘记提他了耶明明是这样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大帅哥，
因为他是个工具人、
嗯、
你看他自从解决了他跟他姐就是是个谎言的那个以后，赵文轩就
几乎消失
了。
对，
而且他们再出现你看他前几场戏他跟吴倩莲那些都是喝酒，最后一场已经是喝茶了、
嗯、
你看明显就知道性欲没有了那种，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完全就是赵文轩这个人物的作用其实是作用在姐妹关系上面的。
对
对，所以他完全是个工具人，他的人设他的这个人物是其实自己身上是没有什么线的，他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大姐在撒一个十年的谎。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很妙。当然你看其他男生身上的戏也不多，就是比方说我很喜欢的陈昭荣，就是
小妹的，
对，小妹的那个清纯可爱的男大的那个老公而且很好笑，里面有个八卦，就是当时陈昭荣不是在那个炸鸡店门口等他的女朋友下班，然后手上拿了一本书吗，然后我们的小妹就问他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然后李安说当时他写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书，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特别流行，结果那个他的制片说可是我们美国流行托斯托耶夫斯基就改成这个吧，李安说好，他说因为我们要卖到国外去
哦、
oh.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用的特别好的就是他拿一本书坐在摩托车上，你马上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了。
嗯，
就是你都不需要多花费来讲他怎么样，然后在下面一场他和小妹就是请小妹到他家去，就是看到那么多那个照片啊玩摄影啊，你就知道啊，就这个人物就是他也太顺了吧，就是很合理的这一切。
豆瓣文青、嗯、
他应该就是一个富二代吧
对
不对，他们家好像是蛮有钱的对不对，
他爸妈是当时在大陆还有美国就是搞房地产的，
就是听上去就是一个富二代啊。
对，就是一个富二代，
不错，妹妹嫁的还不错为他高兴哦，对，我看到小妹在豆瓣上也被狂骂，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抢朋友男朋友的人
哦
对吧，你忘记这个了，
对，忘记说这个了因为怎么讲呢，我很容易忘记，因为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不值得拿出来讨论，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剧情的编排里面小妹对这件事情她的处理是非常的坦荡的，就是
她是有跟人家坦白，
对，她是有坦白， 这个剧情会不会有人没看过？就是总之小妹的这个恋情是她在炸鸡店打工，跟她一起打工的另外一个女大妹妹，那个男的就是苦恋这个妹，然后这个妹呢就是很傲娇。其实我们事后总结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啊，她很傲娇，说我可不爱她，我就是要折磨她，怎么怎么怎么。
对，我就是比方说她要等我五个小时我才肯见她一面，就是这种很作作的那种妹妹。
对，而且呢小妹就问她说，可是你何必这样对她呢？你不是都说已经跟她分手了吗？然后那个妹就说，我就是享受折磨她这件事情，虽然我不喜欢她了，因为前面她一直在说这个女孩同事女孩她是不喜欢这个男生的，她嘴巴一直是这样讲的哈，然后也是真的行动上也是一直在折磨她的。你这个行为虽然我们作为成熟的成年人观众来说，你能感受到这里面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情感模式吧，你能感觉到这个妹可能不是完全的不喜欢这男的，
而且是一种就是我就是要考验你。
对，但是你站在女大我们小妹的立场上来说你不懂啊，你看到的就是第一他们确实分手了，这个女生她亲口讲的，第二个就是你确实在折磨她，
第二第三你确实也不爱她。
对，就是因为而且这个话都反复讲了，然后这时候小妹又是又好奇又就是又有一点点可怜那个男生的，这样去靠近他，
又被那个小帅哥吸
引，对，又被吸引，然后他们两个真的发展出来了之后，
然后那个作作的妹妹就崩溃了，她就说她怎么会不理我了，她怎么会突然变那么冷淡，就是
对，然后小妹这时候说出来说，可是你不是说你都不爱他吗？你就是怎么怎么样？然后这时候那个妹妹才说出口说，我是拿桥做胎，就是我是故意的，其实我心里爱他爱得不得了什么什么的。
好可爱啊，就真的是小孩子的。
对，这是很小孩的。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小妹惊呆了，然后她说早知道这样我也不会什么什么的，她就话就说到也就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这个台词也是很好。
对，因为下一场她就坦白说自己怀孕了
对对对，就整个戏你就会觉得，反正我是觉得就很合理嘛，因为小孩嘛，
因为我就感觉他们就是小猫小狗啊。
对，就是因为在那个戏里面感觉也就是十八十九二十岁，
因为她还在读大学，
还在读大学，
因为他说我有一个事要宣布，他姐姐是说哪一科又挂了。
对对对，
就是根本认为你能说出什么东西呢？
对，就是这样的。结果最小的妹妹就是第一个爆出惊天大新闻这样的。所以你要说什么抢朋友男朋友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哎呦还好吧。而且我就觉得大家就是在看文艺作品的时候，真的不要那么紧张，就是老是要带入到那个最受害的位置，就是带入到那个最无辜，然后最可怜，我就是被抛弃的正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很没意思的，因为我们看电影也好，看小说也好，欣赏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去感受无限的人生的可能性嘛。然后你每次都是去，你辜负了我这样你
而且你每一部电影里面都要我是去抓小三的，
对，这样你品味到的那个滋味不会很单一吗？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片还有一个很好的隐喻，就是你看所有的女儿们的成长都是离开家。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非常东亚的一个东西。其实你不离家，你相当于就像我们说一个小猫，如果你永远在家里它就永远是幼猫的那种概念。我觉得就是人也是，如果你不真正的离开家，你不独立出去，包括老朱本人，你不真正的离开，你都是一个被家庭困住的东西，你永远是孩子。你看他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那个的，蛮东亚的东西的。包括你像其实返回来看我们现在哈，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无法离开家，然后我又觉得是一个就是挺悲哀也挺痛苦的东西，不管是因为你买不起房啊，还是因为你被爸爸妈妈捆住啦，就是困在家里啦，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你无法离开家，那你就是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大人。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就是蛮触动的，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成长的东西在里面。
嗯，
这个还蛮让我就是让我又喜欢又觉得啊，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和平东路（括弧相当于北京二环）的一个大宅子。
对对对，有那个通过路人之口，哎、
啊，
还是
大姐夫。
对，大姐夫之口说你们家对住豪宅啊，这么有钱、啊，
住那么贵的地方，
对对对，
对，你就知道它相当于是北京二环的一个大宅子。
然后老朱之口就是那种淡淡的，哎，老房子了那种。
对啊，就是你要放弃一个住在二环四合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
去比方说住到五环的一个小公寓的这样一个东西才能完成你的成长。我觉得其实对于现代青年来说，哎呀，我也觉得很难，因为现在你要养活自己就很难你又要做一个跟自己原生家庭的割舍，确实这当你心灵上哈，你的经济上，你的心灵上，你的人生上，那你肯定是要做这样一个决断。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决断李安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离开你的家庭。 但是又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又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嗯，而且其实三姐妹的那个样本里面，我觉得最接近于我们现代女性的其实还是吴倩莲的那个、就是二女儿那个绝对主角嘛。因为她做着一份非常都市白领的工作，她的生活方式也很摩登，就是跟前男友就是做炮友的那种，就非常先进的那种女孩子的那种感觉。看起来也很潇洒，就是要就是驻派到国外去面去就做高管呢、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也是会那种我爱他我就要往前冲的那种女孩，虽然最后也没有跟赵文轩没有成哈。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94年的片子，哎，
对吧？
就是她已经有这么先锋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的形象，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简直不像中国人的那种感觉。
她会不会是台湾地区当时的氛围是这样子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太熟悉90年代的台湾是不是就是这种形象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我早年看台剧，不是那个闽南语剧哈，就是台湾的电视剧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形象。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是台湾地区的缘故，就这种形象在台湾地区可能还是比较普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现在看你仍然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都市现代，你不会觉得天哪94年了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女的，我们就觉得她这样很土，不会这样觉得。 I don't know，
我觉得就是二女儿的这个形象也是蛮有意思的。你看她的皮是一个非常都市女性现代女性的皮，但是她骨子里面她又有一种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做菜的那个传承呀，她的梦想其实还是跟这种很家庭核心的东西在里面。还有她最后不是你也说了她是最后一个其实是守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最后的家宴是她在做。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其实就是好像她代表了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现代的中国的女孩的那一种就是又中又洋又新又旧的那一种东西在她身上。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近年不是说家庭剧很少吗，我想到一部剧跟她挺像的，就是都挺好。因为都挺好，你看姚晨也是这么一个角色，她表面上看起来是女性精英，然后呢就是爱情又很潇洒，然后交了一个年下男友，你看听上去就是那种我说出来的这些关键词你都觉得哇哦，这就是都市现代剧的那个标配。看他最后他爸爸是一个如此重男轻女，如此就是为老不尊的这样的一个父亲角色，可是最后他爸爸就是老年痴呆以后他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割舍掉这个东西，即使他爸爸那么不喜欢他，甚至对他很差以及有一些明显的偏心，以及就是欺负他的相当于，可是他仍然就是要这样一份父爱。他我们不管他前面的人设是多么的都市多么的先进，可是他的根上他是一个传统中国女孩，就是你没有办法抛弃掉这样的一个家庭，你不能够承认就是说我彻底的不要我爸了。我觉得人很难面对这个东西，因为结尾的时候当时都挺好，结尾的时候被每个人骂得要死，就说明玉你就是下贱你知道吗，你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你又有钱你活也就是你公司也是高管了，你任何都那个好，你就是你自己要去找死，你自己做就是被就是他的这个结尾被骂得要死。但是我作为一个跟苏明玉年纪差不多可能比他还要大一点的那个中国女儿，我是能够完全理解这份感情的。不管他你的父爱多么的糟糕，质量低，可能甚至有点廉价，但是有一份爱在那里人很难就是说我要丢掉的，尤其是他妈妈已经离世了。
其实相比之下你会觉得李安在《饮食男女》里面给出的结论是更加的relax， 更加放松和更加，我觉得是更加新的一个东西，因为他没有最后转环到中国传统家庭的那个价值观里面去，就是最后我们还是要我们的爱呀，我们爱要把我们一家人牢牢的团聚在一起啊，他也不是，就是各自放飞各自长大了。因为吴倩莲演的那个二女儿她是为了说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然后连续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爸是顶不住的，所以她要放弃她阿姆斯特丹外派的机会，她要留下来，但是结尾就是告诉你说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你没有必要为了家庭放弃你的什么东西，其实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是李安他试图在给中国家庭的这种我为你好你为我好我们什么也不说的东西再找一个新的答案，就是或许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这样绑在一起。
李安的自传里他说片中母亲过世了，一个爸爸三个女儿都想取代妈妈的空位，但是都不成功。他说我最初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结果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最讽刺的就是二女儿，她是扛起这部电影的人，二女儿其实是她妈妈的化身嘛，就是我们讲她其实是同一个演员嘛。刚开始时只有她有性经验到结尾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归宿即性伴侣的 他说最传统的反而是他，连老爸都跑掉了。我觉得经常是家中最聪慧而叛逆的孩子，一眼看透家里的虚伪，却又在家庭面临解体时承担一切。他说我想的二女儿就是这样的角色。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看导演表达的东西就是又很精准啊。天哪，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能向李安再靠近一步。李安导演的家庭三部曲我们大概差不多讲到这些，然后他也探讨了很多典型的以及没有非典型哈，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关系。当然我个人对于三部我都是非常喜欢，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三部是什么感觉，以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还是蛮推荐去看一下，因为它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是，因为我为了这期节目做准备都是在这一周，就是有重新看的，有第一次看的。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很惊讶的感觉到这个片子距今他们都已经30多年了哈，最晚的一个94年也马上30年了，就是他能够做到不落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你30年前的片子你现在来看，你甚至只会觉得其中有一些东西它表达的更加文明，而不是说落伍。
嗯，
我觉得啊，天哪，我就感一时之间感觉好复杂，是因为只是因为天才比我们生得早，然后好的作品完成的比我们早，还是因为我们实在退步的太猛了？就是有时候我就会产生这种就是很那个的感觉。然后啊，总之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不要因为它是一个很老的片子，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不喜欢看老片，我觉得太陈旧了，就是离我的生活很远，然后那些演员也很老，我不感兴趣，我不认识，我不想知道。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他们真的可以超越时间。
我想说的是相信李安。
嗯，
真的相信李安，他不会给你垃圾的东西。我很佩服一个导演可以如此在轻松和放松或者是带点喜剧的情况下拍这么严肃的东亚家庭的东西，然后也希望我们大陆的创作者也向天才看齐，多拍一些就是现实主义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因为好像目前我们看的比较就是票房比较好的，哎，李焕英算是对不对？
算什么？
算是家庭片啊，当然它带了很多奇幻的元素，但是已经算是比较靠家庭片嘛。因为我想说最近高票房的都是一些流浪地球啊，或者是封神啊，或者是像战狼啊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些都是比较宏大叙事的东西。那我们也更期待能够多看一些有关于我们普通人现实生活的影片吧。
嗯，而且怎么讲呢，乍一听这个题材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样看，我平时已经生活这么苦了，为什么要去大荧幕，就是到影院里面还要再去看这样生活的啊？但是我们好的片子它不是生活的复制，大家看看李安就知道了。
对，因为你看《饮食男女》你完全不会觉得无聊，而且你完全不会想说哇这个电影怎么，因为这个电影是时长2个小时，你不会觉得天哪怎么怎么，
有2个小时啊，
哎，你感觉不到对不对？因为你看上去非常的顺畅，他每一部戏又轻巧，然后又切得很快，因为他拍3个女儿嘛，他又切得很快，非常非常的轻松看完，你观影不会有一种天哪才过了1个小时我们才看了会产生这样子可怕的那个，因为他就是看得很顺。因为推手啊喜宴啊你也看的是这样的嘛，很轻松，因为他很好看。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把好电影就是推荐给大家，以及跟大家共同讨论。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咯。
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